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嘘。
叫 Amy， 中文艾美，今年八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
OK， 好，
开始啊。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urred Mind， 两个人的公路播客。大家好，我是峰哥何峰，
我是客串串门主播张小雨。大家好，
很欢迎这个、
啊、也是张老师的
啊
番外篇，什么反正不正经，就是我
你这都番你现在都没有正经篇了，
没有全番外篇。
不过其实挺好的，就是你那个。我看国外他们那种一个 season 一个 season 剧，他一般都会
中间有点
Christmas special 啊，
对对对对对，一样的，
那种还挺多的，或者还是个剧场版啊，什么现场版，
这样主要压力比较小，我也
剧版
不用觉得好像这一期一定我靠非要聊出点什么东西来，因为这个第一这个《德云望乡》第一季呢，就起调比较高，然后呢、
高举高打录了40多，然后不间断，然后
对对对，然后我又对每期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嘛，所以现在就觉得第二季你要超过第一季就不好意思录。但是呢，
哎呦，这个那这班太高了，
是很高呀、啊，对啊，所以那干脆先录点番外，不负责任，这都放在好几期了。
我们这个 Blow Your Mind 也是，我们第一季，我们当时没按照季来弄啊，但回去数录了一百多集，
100多，对，
然后一断了半年，然后就没有再，这东西我还不能停，
对，
一停就不太容易能坚持下来。
是、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现在觉得做很多事情的人是有周期的，就是说我现在更期望我做的很多事情是比较自然流露的，然后它水到渠成了就去做，没有你硬拐它呢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就是一直有，我觉得是一直有两，就针对这事儿有两种态度。有些人就说这个我得灵感来了我再从写，你不写，
对对对对，
或者我没进入那种状态我写不出来。
是，
但还有另一种，就特别写作的人，他老会说，也有一种做法是，我每天有固定时候，我跟人做，哪怕我写出来，我硬写，就
是
我得写足3000字，我才能从这桌上爬起来。
同意，就我觉得这样，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不录播客，我还在做别的东西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还在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写作，然后播客只是输出的一种方式，然后它当然它特点比较不一样，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受众、独特的一些传播的特质，但我现在我觉得到人生某个阶段，我倾向于觉得。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要自律一点吧，说的跟咱们多老似的。其实
我可以说这话，你说这话还有点早。
就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要更自律，就是你无论如何，不要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就不干这事儿了，对吧？干了就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可能有到了某一个阶段，我觉得，比如我现在的人生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更希望，就因为保持创作、保持输出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种默认选项和习惯了，就是我不需要再
督促自己，是纪律性来强调，
对，就是它已经对我来讲不是纪律了。今天要不就是写点微博，要不就是看看书、写写文章，或者要不然录播客，我总会选择一些方式来做这事儿的，对吧？所以就那什么东西水到渠成去做就好了，不用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大前提是可能你这个东西已经进入到你的生活，形成一种规律了。当然形成这种规律之前可能需要漫长的铺垫准备和自律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漫长的一个找到一个你觉得你自律起来也不费劲的东西，
这还真挺难的。我到这岁数我也还觉得其实自己还是需要一个
discipline、
哦、对对对，一个哪怕有点刻板的一个，甚至有时候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的一些 discipline， 但是这个
啊、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这个
自律性
啊、
嗯。那你最近
没什么产出嘛？最近就但是最近也是这个就各种各样的事儿特别多的。
对，
之前是
你做公司也是一种产出啊，对吧？
对，
一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对说到这儿我在想，就是我们最近，我说一个从一个事儿开始讲起吧，就是我的，
对，这期也没什么主题，就是找
今天就是其实一起来吃个饭，然后
对找何方来聊天。
现在大厨简历
里正在做饭，
简历
咱们好像每次来他都在做饭，说明做饭对他来讲
就是特别有
不需要 discipline 的，
对对，不需要 discipline， 他需要 discipline 让自己少做点
对，我今天来了以后，简历里已经端出了
一盘排骨，然后
甜品、黄瓜，好、一系列的各种眼花缭乱的菜，
黄瓜
呀，甜品，哇，甜品非常高级，是用蛋黄红酒做的。
这其实我是一直想，就老跟他讨论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这个做饭对他有这么大吸引力，但是这就是自己是很难剖析这个清楚，剖析
是是是
问题。
每年都有一些事情。
我最近，你知道我早年我刚回刚回国那时候还有点闲余时间的时候，我会替我的母校做一些那个
宣传
面试的工作，
面试
啊，但是也做宣传了。
本科母校是吧？
本科母校，面试的工作。那我本科是上的那个
文理学院
college， 对、
嗯，
一个文理学院。他们在中国因为也当时啊没什么几个校友。
啊，真的，
对，我当时看了他们，因为
现在估计也没多少个吧。
现在巨多，
是吗？
这个变化我还是跟你说一下，我觉得挺逗的。我当时就兴冲冲回来了嘛，然后刚进入那个什么咨询公司什么，我想，哎呦，有，因为你知道美国学校他们对这个数据库，就是校友毕业干什么
，alumni，
对，有一个很详细的追踪。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要
让你捐钱，
对，所以有个详细的追踪，就是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啊？这个他们有专门有这种。一帮人员是做这个 alumni relationship， 就是校友关系维护的，
就让你
有点像那个，
就
像
sales
投资者关系维护一样，就是哎，是不是跟你说我们母校最近，你看我们又盖一大楼，对吧？
对
啊，我们盖大楼，对不对？
能不能来椅子？
就我说这是毫无反感的，其实我也是支持母校。
This is how it works。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这就扯远了，就很有趣的。其实这套系统只有在美国有。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语国家，其实都没有形成这么完善一套系统。
欧洲不是这样是吧？
欧洲不是，但是欧洲就是那个，尤其比如英国，我看
牛津剑桥不是，
他们也都是在近年，就是或者就相当短的历史才开始说有这种传统，像校友目前啊，然后做个 endowment 啊，然后也就是 endowment， 其实咱们还可以再等会儿再聊一下这个做 endowment 上。然后我还去看了牛津剑桥 endowment， 他们 endowment 都非常小，
是吧？
我当时特别诧异，就是
我稍微给那个不太熟的听众解释一下 ，endowment 是什么
这怎么翻啊？这个
捐赠基金，
真的啊？官方就是这么
捐赠基金。
OK，
对，就是说美国的一些很多私立学校吧，大学、高等学府，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校比较独立、中立，不用看什么投资人脸色、看政府脸色，等等，那你要想到做到这样，你肯定需要财务比较独立嘛，对吧？你拿人家政府的钱，你有人给你投资，那你不能不听人家的，对吧？人家出钱的。
对。
那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 ，OK， 我呢，反正就是努力培养我的学生，把你们培养成
成功人士，
所谓的成功人士。然后呢，希望你们呢能有一天成功了，然后捐点钱。
对。
然后就把这个。资助我们这个学校的发展，给未来的学生呢提供各种福利。
对，
所以像Harvard， 大家知道的这些 Harvard 啊、Yale 啊、Princeton 啊、Stanford 啊这些学校，
老牌那个
常青
牛掰的学校
或者好学校，都是这套系统。然后他们学校内部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做 endowment fund， 就是捐赠基金，就是捐来的钱。然后这个钱每年产生的各种投资收入、利润、收益，那就来用来支持学校的发展。然后因为这方面我做过一些研究吧，然后可以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数字的概念。一个是好的大学现在捐赠基金的最不能说好的最顶级的捐赠基金规模大概在300-400亿美金，
就哈佛大学这样，
哈佛、耶鲁、Princeton 都是200-400亿美元之间的一个，
包括 Stanford 也是在
这个 level， 这个 level 对啊，两三百亿、三四百亿。当年那2008年就跌特多嘛，跌了三分之一，
现在又涨回来了，
慢慢涨回来了，两三百亿。 然后两三百亿是什么概念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 endowment fund 如果一年有10%的回报，当然10%挺高的了，10%回报，那
就是说你能保持在每年都
10%，那基本上就是一年有20亿美元，
嗯，
可以用来供学校支配，可能包括不但不限于，比如说支付学生们的奖学金，
对
吧？盖个新楼啊，就雇点好老师，然后各种硬件、软件吧，等等等等。但总体来讲，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数据，耶鲁啊什么之类学校，基本上每年靠 fund 的支撑是50%左右，那剩下50%还有一些别的，
就是学校的每年的开支、
运营开支里面，一般 fund 会支持一半，然后他每年要 withdraw 就是提取大概5-6%的。钱的，
对，
但是这个是比较顶级的，可能越差一点的呢，可能会越多一点，因为他的那个管理没那么好，钱也比较少，所以，我记得什么 Brown 这种学校也挺好的了，其实才5-6亿美元，
挺少的，
挺少的，所以，但这是美国的比较好的大学系统的一个设置吧，我觉得这套体系也非常体现了美国非常市场化、资本主义化的这种。巅峰就是说我为了独立呢，我就我不求着你，对吧？我求你干嘛呢？求你给我捐点钱，你不捐也没关系，对吧？就是你来捐呢，我就给你刻一名在我们学校里，对吧？
这可以举个例子，就特别那个什么的，就是我想，这个例子是不是合适？就从学校招生啊，就是它是比如像哈佛这种大学这种，它是可以自己，自己定自己招生的标准的，
当然，
所以他就说 OK，
最近不是出了一些丑闻吗？
对，说出了很多问题，那就或者不是问题，反正他就这么定的。比如最近哈佛正在就是被起诉的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就有些亚裔的学生觉得哈佛在招聘的这不是招聘招学生的时候对亚裔的这个
歧视
过于苛刻，对，
过于苛刻，
就要求的分数比较高，
就类似于。同等的学生可能亚裔就同等条件的亚裔会被一个故意的不录取，
对
啊，对，
或者就是
打压，
对，反正就，但是这个你很难说清楚，因为很难说什么叫同等条件，
对
吧？
对，
但是呢比如说像其实美国这种常青藤他们是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时在可能50-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控制犹太裔的学生的，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或者这么说吧，他有一个他理想的说，我们这一校学生，就比如哈佛每年招1-2千人，
对，可能不止，
本科就大概1-2千人，大概是，我希望比如说，当然他肯定永远不会这么承认，但是比如说有多少来自于比如说贫困线以下收入的，
对，
多少是海外的学生，对，
是，
但是呢，他那个。这种 state school 就是这种州立学校，它是拿国家钱，国家出钱，纳税人的钱养你的，
公立的，
对，公立学校的话，那你就不能有这种自由度去随便定这个，
就得按
对
联邦政府，
州怎么州跟你说，你只能看分，比如加州是很典型的，就是说只看分，
伯克利，
就是所有加州系统的学校全是这样。
啊，你说加州公立的呗？
加州公立那应该7-8所学校吧？对
，UCLA、啊、
UCLA
伯克利，
全就是你只能看分，那他也没办法，他就只能看分。
OK， 那可能挺适合中国人的。
所以你去伯克利应该是50%以上都是亚裔，所以你去看
成绩太好，
全是就可能比较会读书吧什么的。
加州又挺舒服的。
特别逗的是那个，当然有一些私立学校他自己也，他也说我就只看分儿，有一个特别例外，就是其实比如哈佛耶鲁什么都不会干这个事儿，但有一个学校就是特别标新立异，他就说我就只看分儿，是谁呢？好像是 Caltech
啊，加州理工。
Caltech 好像也是一半都是亚裔，就是
尤其是理工，
就是理工科，就全是，这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学校为了维护他的一种，我觉得最初他是通过保护说学术自由这种角度来什么，他就不希望说那个你政府给我影响太大，所以他就
对，
对，
保持学术自由，保持财务，就是各种独立吧，因为你做研究嘛。
对，但你刚那数字啊，我觉得挺好，就说他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 endowment， 其实是差不多。然后剩下的其实当然就总是会有一小部分来自政府的，因为教授们会去申请那个
fund，
对 ，research grant 就是研究基金。那这部分很多是其实来自政府，当然也有来自私人的基金的，
对，或企业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学生的学费，因为毕竟还是有很有钱的人。他是
5万美元
付全额奖学金，来
付全额学费，
哦，不是全额学费，对吧？他懒得申这奖学金了，就
对5-6万
对的。然后还有就是校友当年的捐赠，就校友当年的捐赠，我可能不见得进入到 endowment 的，我就直接就捐了你某一个项目了，所以
对，
总之吧，就我以前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 Stanford 读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次，就是他们还请了他们 endowment 人来给我们讲，每年学校开支多少，然后 endowment 能。
你说那个部门的人哈，
对，那部门的人
啊，
其实这些部门的人是特别有意思的，尤其就我觉得可能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耶鲁的那帮人了，就是什么
大卫
斯
芬森，
对
对对，斯芬森，
他是出了一帮那个这个管钱特别牛掰的，对对对，然后对也
张磊 Hill House，
然后他们过来讲这个学校每年花多少钱，这钱是什么来源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像我当时读书正好是2007-08年，我又靠我们
巅峰了，
最近出了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我们哪些得 cut 了，就是哪些项目得把钱弄什么了。
By the way， 我还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些大学的捐赠，基金的每年都会发年报的，跟上市公司一样。
啊、对对对，
你在网上可以完全 Google 到，可以完全 Google 到说，斯坦福的那个年度基金捐赠基金年报花在哪儿了？
对，来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我还专门把那个我以前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把那个在豆瓣上把那个 Stanford 那个分析
过一遍。
但是这有一个，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你不能说漏洞吧，但是。至少是个很有趣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些私立大学由于他们是非盈利机构，他们赚的钱是不上税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抨击他们，就是其实哈佛大学它是个 hedge fund，
对，
闲着干了个学校，
对，
或者他通过由于有学校这个
身份
使他赚那个钱不上税，你这上税这个差别很大很大，
百分之好几十，对
对，那就是说我就是你今年的回报是15%，我今年回报10%，但是我因为不上税，我们俩结果一样，
是是是，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所以如果你有一天想，
但你确实钱也拿不出来嘛，
对对 对, 对，
你不能中饱私囊，
对
吧？你不能中饱私囊，那个就那个刚才我们说 David Spencer 嘛，然后那个
传奇人物
就是借掌
控这
个耶鲁基金的，他当年就把耶鲁从$10亿的 fund 做成了一个270亿吧，
对
啊、的一个 fund， 然后呢他就很，
他现在还在耶鲁吗？
他现在就属于还是那个 chairman， 但是可能因为他后来得癌症、
哦、
然后但是也就是反正就是治好了，然后就但是也没有那么冲在一线
了
但他等于当年啊，这个有点具体的金融的知识我就不太深讲了，反正他你可以理解成他原来的捐赠基金都有一种管理的模式，后来他新创一种管理模式，把所有的大型的捐赠基金的管理模式都给更新了，就是划时代的一个东西。
嗯、
okay. ，然后呢，他这个人还比较厉害，就是那、这个因为他在钱他管钱的管机上百亿嘛，就是 很厉害的人了。
嗯，
这种人到华尔街就是你拿就是你自己开一个放、
就是、
对吧？
对，
挣一年挣一两亿。非常轻松，
是
他太容易了，对吧？就是多少人想把钱给他呢？然后就，但是他自己呢，就在耶鲁拿一个固定的$500万的年薪，
嗯，
$500万对咱们这种人来讲，肯定是非常多钱了，年薪啊，
哦、
对吧、
嗯？是，
但对他来讲，基本上就是
他有
钱了，
他有更高的追求，
更高的追求、嗯，所以他就是常年把自己奉献给了耶鲁，
嗯、
他也是耶鲁的学生，
他应该也是耶鲁校友
，对。然后呢，就拿一个固定工资，也没有说我今年要挣多的钱，还分成也没有，
嗯，
就拿死工资、
嗯。
虽然人家死工资肯定比咱们这种死工资高啊，
嗯、
但是对他放弃的那个来讲，简直九牛一毛了，
嗯
啊，所以就是确实是有一批这种人。致力于把这个学校把这个教育系统弄得更好，然后做出各种奉献，然后把搂来更多的钱，对吧？我估计你们的学校也找你捐过款，
对、嗯、
对吧、
嗯、
然后可能有一天你我趁几十个亿了，你可以捐个楼，对吧？
嗯， 嗯，
对，然后就最后这么一套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系统，因为你想你指着捐钱过日子，那不搞笑吗？就是、
嗯、
对吧，一般你想你做一学校或者做一什么机构，你想都是我哪儿忽悠点钱啊，然后对吧，怎么让我的这个用户给我多出点钱啊，他们想着不，咱们就是买卖不行人意在，你想捐就捐点，不想捐也没关系、
嗯、
居然就靠这套 system 居然打造出了这种学校，还挺有神奇的。
那比较奇怪的是，也就只有美国例行，
对，所以我以为都这样。
其实我去看那个比如剑桥什么的，我其实当时特别意外的就是，但后来就是了解一下他们那个这个欧洲这条线，因为欧洲其实他们已经都非常福利非常好，什么是政，就教育是政府投入大量的钱的，
当然，
所以他其实剑桥的绝大部分他的预算都是来自于政府的拨款
啊，那就还是半就还是偏公立呗，
其实就是公立，
就是公立，
他们那边是不太存在像美国这种意义上的私立学校的。然后但是他们现在也开始做 endowment， 但我当时特别那什么，就是剑桥的 endowment 还我当时看还 没比我学校大多少。
哦，是吗？
哦
，OK。
索斯姆，你别看我们才1000多学生，就是四个年级1000多学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
Endowment 有10亿多美金呢。
我靠，那真不少啊！
非常
per head，
你按 per head 算是非常白，在美国 top ten
啊，是吧？
对，
天哪，
就非常有钱那个学校。
我估计上文理学院的好多都挺有钱的。
不，
哎，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文理学院？
哇，
咱们其实
是三一言难尽了。就是，但我顺便说一下，就是美国 per head endowment 最高的一个就是文理学校，叫 Grinnell College， 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就是巨有钱，我都不知道。但是你说这个钱总共最大的还是那些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像哈佛那些，它就占了一个，大家投资就知道，这个你时间长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
哈佛的好处就是它
16几年
对就开始搞这个，
还是
所以搞到现在就，所以你看的 endowment 最大就是那个这个基金，就是他们自己坐拥基金最大的，就是都是最老的那几所学校，就是哈佛啊、耶鲁啊、普林斯顿啊等。
对对对。
唯一一个有点例外就后起之秀斯坦福，它是
沾了弯曲的光
啊，弯曲光什么 ？Google 整天给捐钱，
对对对，
但是钱来的快，
一个顶一万个，对对对，
就在后起之秀追上，但否则其他人是不太容易能追上的。
是是是。所以文理学院，
文理学院的特征是，所以美国的大学一直是有两条线的，一种是所谓的综合性的大学，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包括哈佛、耶鲁啊，
对，
常春藤的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
是。
那包括这些比较这些大的州立大学，其实也都是。
对对对对对。
伯克利当然就也是 UCLA 啊，这个也都是。
是。
还有一条线就是，文理学院，文理学院跟。
英文叫 liberal arts，
liberal arts college， 所以文理就是从 liberal arts 这个翻译过来的。
Okay.
咱们从几个维度上跟这些学校，就刚才跟哈佛比吧，因为哈佛这种学校设置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就想哈佛就跟北大差不多，
啊，
可能比北大差一点有限，我觉得跟人大差不多吧，
对对对对，
跟人大，
毕竟世界
这是 Apple 跟 Apple 比较的，
对对对对
对，就是它是
太黑了，
它是
哈佛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专业没我们学校好，
差很多，
当时也差，
中文可能都比不上，
对对 对, 对、
中文应该也比不上，
当时也差一点，
当时差很多，
继续，
那个就是首先它一个特点就是像哈佛或者像人大这样学校，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研究生院的，甚至研究生院的规模就不管是
本科
师资力量人数，对，大约是本科数倍，可能是，文理学院是没有研究生院的，只有本科学位。另外就是人数上，你仅仅看人数的话，哈佛一年应该是本科招一两千人，1500人以上，
是
文理学院一般都是数百人，像 Swarthmore 是每年是300-400人。
OK， 那真不多。
对，
嗯，
然后那就整体所以规模就会小很多了，所以哈佛等于一届是等于我们四届。另外就文理学院呢，不包括那些
职业学院。
对，
你是想说这个？
对对对，我这不找不一个合适的词来着。
对对 ，I know。
比如说文理学院没有
医学院、法学院，
没有啊，就是但是包括就在本科学习的这些课程中啊，比如说很少有工程学院。
哦，
没有工程，你有物理，
我明白，
就是凡是你
我懂了，什么能找工作，
什么能找工作就没有，
没什么。对，
我跟你讲一特逗的一个事儿，我当时刚去那个文理学院读书的时候，
对对对，
就我还特别认可这一套，说哎，我们就要学这种
无用之学，
对对，无用的东西才要学嘛，
对
啊，其他那些东西，比如说我可以毕业工作上再学嘛，
对
对,
对
吧？就是你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最宝贵，我们要学这种最。我要学数学，对吧？
对，
再不济我也要学个经济，对吧？
对。
就有一次我在碰上一个在外面，我忘了什么缘由了，反正碰上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可能已经是中年人了，就跟聊得出来，我对吧？我在读书啊，读这些无用之学什么，还很自豪。然后我说你说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说我觉得美国这点特别好，就本科不学这种找工作的东西，
嗯。
我说你能想象吗？我说 Can you imagine？ 说如果我学了四年，我学了个 accounting， 首先我就不明白 accounting 怎么要学四年呢？有什么好学的？而且因为 accounting 是完全是个人为的，就是一套规则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东西。那这我当然很二了，
对对对，比较中二。
然后我看他这个脸色逐渐变了，后来我想，哎，我说那您是哪毕业的？
是吧？
他说我沃顿毕业的
啊，那完了
啊！我说那你学什么？他说我学的就是 accounting。场面一度比较尴尬，
你也太不会说话了。
太不会，就我是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哦，其实美国很好的学校也有 accounting 的
啊，当然
沃顿嘛，就是当然是有，
不是是美国大部分好学校都有，
也有什么 marketing 学的，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完全什么 accounting 的，就连 finance 都没有，只有 economics
啊，
嗯。 哦，我顺便说一下，就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耶鲁读书的话，
或者这个范儿起的有点高，我听都没有关机了。
对对对，就你刚才说那个 David
Swanson
耶鲁应该就是本科，其实他们就有一个说到 finance 课，他们有两门 finance 课，一个是什么 financial theory， 还有一个是 financial markets。
嗯哼，
他们都会请一些大咖去讲
啊、
哦，就这个 David Swanson 就是也去
客座教授，
客座就是客串来会讲。哦、然后他们请的，因为耶鲁就请什么耶鲁校友什么，都是在华尔街上非常牛掰的这种那个。我记得还有次什么请什么索罗斯去的
啊，
而且他们没有什么请不来的人，
是是。
然后就是如果你本科有机会去学这个的话，那是。就算听不懂，我觉得也是一场洗礼。
对对对，
这是 watch over you， 这是重加一遍，是非常非常非常。
我觉得反正咱们都闲聊嘛，然后那个、
随便岔啊，我都忘了该最开始说到这儿，
对，怎么聊到这儿了？
嗯，
就都是这样。
嗯，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辩证看，我觉得就是首先，文理学院跟综合大学一定是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问题、
我就顺便说，我现在其实态度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觉得那个实用的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康定挺好的。
对啊，是是，就是说，第一，我觉得几个点吧。第一个点是说，就所谓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呢，各有各的好。第二呢，就是美国大学，虽然我们总体来讲是一个褒奖的态度，但它也有一定有自己的问题。
嗯，
对吧？然后它的，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这个哈佛的那个诉讼。
嗯，
刚才跟何峰提到的这个哈佛跟这个华裔学生这打官司，然后暴露了一些，就是说白了就是法庭要求公开一些文件嘛，那些文件就出来以后就赤裸裸的标示成了，就是体现了这些学校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多么歧视各种，
对，不公平吧，至少是
不公平，不是
很
公平，然后甚至有点世袭制的感觉，对吧？就是你要是哈佛校友，
嗯。
然后还捐钱多，然后你孩子能上哈佛。
对，这个叫 legacy， 就是他们对，很就校就是你如果是校友的，孩子去申请的时候，你命中的概率就被录取的概率会大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如果没进到哈佛，就首先可以怪爸妈。
对，首先甩锅给他们。
对
吧？
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呢，自己一定要努力进。
嗯，感觉听这个播客的人已经机会已经不多了。
哎，我顺便说一下，这跟刚才引导们有一定很关系的。
嗯，
民间说啊，这是美国民间说，为什么像哈佛这样的学校不愿意招亚裔？
嗯，
他说亚裔不爱捐钱。
哦，那可以想象，
我能想象，我还真是能够想象。
对对，虽然有点刻板印象
啊，
嗯，
所以他就是他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想，他没有道理不招亚裔，就亚裔就学习又好，
对，
然后又。亚裔比较务实嘛，就其实是去会找那些很能赚大钱的工作的，
是 是
就都爱去华尔街嘛，都爱去，
而且比较勤劳，
对对对
对，
又对又比较勤劳，这个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想希望你的校友很成功，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不去找亚裔。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
他赚了钱，他不给你，这就民间传说啊，我也不知道，嗯，
对，然后正好我之前去美国嘛，然后去美国还真的去了一个我朋友在的文理学院
啊，
嗯，叫 Brian Mall 吧，你也知道
Bremer
是叫 Bremer 吗
？Bremer 就在我们学校旁边。
对对对，就跟你们
念 Bremer
啊 ，Bremer 啊。
就我顺便说，就我们三个学校是兄弟姊妹学校，是 Bremer、
Haverford
和 Swarthmore。
OK，
Bremer 是个女校，
是个女校，
所以我经常去的。啊，简历正好出去了。
对，因为他跟我说你们联谊嘛。
啊，
嗯。然后那个我们就去了这个，我就去找我的朋友，然后他毕业了，但他
你朋友是在 Bremer 读书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我们播客听众，他这期肯定会在听。
OK，
然后呢，
那就是算我半个校友，这个
半个校友，真的是半个校友，
啊行，
对，然后那个半个校友，然后
哎，那把外面那个关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我发现我靠，那个小就在小镇里嘛，
嗯，
真好，环境特别好，特别安静。然后我之前在微博就之前我还发了一个那个。荡秋千的图，
嗯，
然后好多人说我拉仇恨什么，就是在那个学校里，
okay，
就是两个树旁边
荡秋千，怎么还拉仇恨？
就大家就特舒服嘛，就往那儿一躺，
哦，
然后我拍了一个图。
哦，
其实
一般都熊猫，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秋千，吊床
哦，
吊
okay，
两个树，
啊，
然后中间吊床，往那躺里边，
嗯嗯，很多啊。
然后就是那个，当然也是因为放假，好像就是首先设施都很齐备，要啥有啥，
嗯，
好几个什么运动场，
都是非常
有钱的，然后曲棍球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女校嘛，然后今天我，然后那个就都是姑娘，我靠，形形色色的各种，
嗯，
特别青春，
嗯嗯嗯，
然后吃的东西就食堂也挺好的，你知道吧？
自助餐随便吃，
自助对对，
嗯，
真的是自助餐随便吃，
是是是，
对。然后那个，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什么就是捐钱的人都是 因为是无用之学，所以都是那种家里比较有钱的、背景比较好的才把孩子送来。为什么？就是你也不用找一个 accounting 工作。对不起，这可能就是
咱们跟 accounting 干
事，跟 accounting 干事。对，
我们对 accounting 非常，
我们对
我觉得极好，极重要的知识啊。
对，反正说白了就是说的那个现实一点，就是说他家里可能也不担心这个孩子的温饱问题，对吧？你也不用说马上不工作你就还不上贷款了那种感觉，那就把他们送到这种，然后所以他们那种课都听起来，我听起来都非常非常可恨，都是类似于马术啊，什么什么一些什么什么艺术史，都不是那种大类艺术史，都是那种特偏门，什么东亚哪块旮旯的什么艺术史，就学这种，你知道吗？就是
我在知乎上看了一个答案，就是我知乎上有一个大 debate。就说中国人去美国要不要读文理
学？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
我知道那个。
我看了有一哥们儿
各种黑啊，
对，有一个哥们儿写的，我觉得特逗，说他在应该就是类似 Bremer 这样的一个学校，学的什么犹太古史。
靠，
犹太古史，就是我靠，
也不知道干什么。
就是他写的还特别风趣，就很有才华，然后我简直是。就是一边吐槽，然后一边妙趣横生，反正就是他说这东西真的就是可能中国就是他回国之后，中国人他
一共可能
第一人，可能
第一人，对
说说如果有一天大家翻译这个，因为这目前也没中译版，但是如果要翻译的话，其实就他可以把他当年的 notes 拿了，因为当年就是这本书上旁边都教授
都写
上课的 notes
啊，对，
就学者完全无用的这种东西，
对，然后就可能一共就1000多人嘛，也是一共1000多人，然后但是来的人都是那种家里什么所谓的贵族啊，欧 money 啊，
富几代，
对，然后
家族有一 family office，
对，然后
他学完之后回去接管 family，
对对对，不好那时候只能回家接管百亿家产，嗯、对对对，就这种，就反正挺不一样的，但我现在也会觉得就是，就真的是各有各的好吧，就我也没觉得。哪种就一定好过哪种？美国大学有美国大的问题，美国这国家还有美国这国家的，你别说大学，
问题大了，
问题太大了，还跟
咱有的问题美国都有，咱没有的问题，我估计美国还有。
嗯，对，这恨不得是这样，对对，就现在已经不是那种说美国什么都好，然后那个状态了。然后
，Bremer， 我说一下 Bremer 他所在那个地方，其实，在他那个地方，尤其在再往前倒50年或者说80年，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啊？就是，人文名士聚集的一个地方
啊， oh, okay.
就是当时的名士和作家，好多在那儿待着，
okay.
就是这 Bremer 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
但真的太就是长时间太闷了啊，就真的是一个小镇，
就是小镇。
就美国就普林斯顿也是嘛，我都在普林斯顿待了一阵，就是也是小镇，待一礼拜就真的有点不行了。那个不什么 Bremer 的更小，
对对
对，但是就是很安静嘛，就是美国那种，打引号的富人区，反正就是有好有坏吧。我原来觉得，就你第一次就会觉得，我靠，怎么还有这种这么安静、这么舒服、这么适合就是闭门做点事儿的地儿？但是你去几次就发现，我靠，也不行，就是。
我靠，我也待了4年了。
对，但是你肯定也老往跑，要往费城跑吧？
当然，
然后费城跑，然后纽约跑吧，对吧？要不然崩溃了，我靠。
我是觉得我的体会，我当时在那时候是特别推崇这些什么文理教育啊，学这种无用之学，然后就是所谓锻炼思维，
是
critical thinking， 对吧？
对，
虽然什么是 critical thinking 也没人说得清楚。对。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些学校是受冲击的，它受什么？我就觉得是。就是以硅谷为代表的这一套技术的变革，导致对职场的变革，导致对新的财富是谁创造和谁拥有，对这些老的学校是有冲击的，
绝对是有的呀、因为你那个东西就是太老了，
我觉得是有点太不太能跟上了，
是
有点不太能跟上了，
就它肯定也不能说是过时，但只能说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或者说大家会真正关注的点，因为那会儿其实也一样嘛，就是，就比如哈佛这种大学，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其实早年间也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嘛，培养点什么神学、神职人员，然后培养出来以后就忽悠你，然后让你入个教，反正就这种，就是也不是什么好鸟的一开始，对吧？就很正常，就是这都是这样的嘛，所以你当年。能去的人那都是谁啊，那都是说白了真的是统治阶级家的孩子，到那儿就是为了就是继续世袭这套统治，
不是普通人也没闲钱去上
这、对所以教的
你还得种地呢，你
教的也都是那些特别特别扯淡的东西，对吧？ 现在那现在也一样，现在就发现，哎，我靠，硅谷这套东西开始统治人类了，我靠，然后就、
哎、话说那个，前一阵我当时咱们还讨论过这个，就是有关那个就是哈佛的某一届校长是 Eliot 那个、他当时讲这个新教育什么的
，Charles Eliot，
他那个我想想、啊，这跟这相关，但是其实跟 Charles 这个又就
又岔开了，
又岔开了，就是。其实他当时说新教育改革，所谓哈佛的新教育改革啊，就是在一百年，应该100年前吧，这种新教育改革，他也是其实更提倡一种所谓实用啊，一种技术，因为当时正是工业革命嘛，
而且研究型大学，
对，
突破新技术，
对，然后我们要就技术的这些东西，可能以前是为人所不齿，就是哈佛以前学神学，你看以前最牛掰的是学神学的，
对
吧？
对，
数学都不。都就差点意思，都有点实用了，对吧？
嗯，
差点意思，学神学才行。但是他当时就说，哎，其实化学也是可以学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嘛，是市场 marketing 也是值得，或者编程也是可以
市场营销。
对对对，
这是我觉得
对对，或者
最莫名其妙的，
或者段子手。我觉得最不能理解的是国际贸易，internet，
这我觉得能理解。
我不知道在
学什么，管理学最不能理解，
啊、
管理学管谁呀、啊？请问你管出来管谁、啊？
不是，或者是就知道别人以后会怎么管你，可能。
我觉得咱俩应该就是已经暴
更好的被管。anyway，
暴露了很多那个知识。
我有一次看那个哈佛的本科，就是应该是七十八十年代可能哈佛本科的一个 dean， 他当时写了一个特逗的一个文章，是罗素吧？好像是。
嗯。
罗素有一年呢被请到美国来。游学就是当客座教授吧，
是，
嗯，是罗素还是罗谁那，反正就是欧洲一个大哲学家，
嗯，
当时欧洲人看美国就跟咱们现在看谁啊，
东南亚，
我突然卡住了，但他不说这个了，就跟咱们，
反正看不起
来，对对对，反正看不起来，就是看一个文化很落后、很沙漠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端着来，然后看着哈佛，哎呦不行，这些教授一
吐
啊、嗯！他说那哈佛看完之后，他就往那美国中西部地区，那中西部地区更土了。
对，
就他说哇，他说他就回去给他那个在欧洲的这个同僚们写信说哇，你不能相信，我在这个某个州立大学，这已经是最好的一个大学了。然后你们猜怎么发生什么情况？这儿的农民萝卜遭了病虫害了。
嗯，
他们居然请一个教授到地里帮他们研究这萝卜怎么能避免病，就科学种萝卜，科学养猪吧。他说：“我天，简直是斯文扫地啊，焚琴煮鹤呀，这个礼崩乐坏啊。”这如果他
教授怎么能干这个是吧？
对对对，如果他知道这些成语的话，他肯定会用这些，就是？他说这个美国这简直太糟糕了，
太不尊重学术这个，
这
是
教授毫无尊严什么的。
啊、
但是那哈佛那个丁就说：“哎，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美洲大陆学校的特点，
嗯，
我们就是其实讲很实用的。虽然他作为哈佛教授讲这个，我觉得还挺奇怪的，但是就是
那美国
其实是很实用的。
美国这200多年的大发展，经济大发展，这种国家的大发展，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实用？
嗯，
就是兼容并包，是什么移民来都行。
嗯、你包括那个就斯坦福大学怎么后来居上？
嗯，
就我觉得也是他在那个时代，他就比哈佛什么就实用主义又更强很多。就是这种，我觉得一个可能很有特点，就是哈佛那些学校的那个校训都是拉丁文，
嗯，
那很自然嘛。
对，
斯坦福校训是德文
啊、哦。对，我记得你说过这个
啊、
对，
就是当时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后面有意义的。他当时为什么是选德文？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就在他定这个时候是德国是当时科学和技术最发达的
巅峰，
嗯，
对，
所以他就是很实用，就是我们。
对，后来得了德国大学也不行，
科技啊，就后来反超嘛。那但是
是。
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他的比如他是最早就鼓励什么开始说鼓励教授们出去办公司，
嗯，
然后你们在实验室里搞出的这些 IP 其实你们自己可以拥有，
对，
很多就是你们可以拿去办公司，最后我记得是要不就是学校占的很少，要不就是学校都不要
OK，
但是你们以后得要脸，你赚了钱你得捐回来一点，当然大家都慷慨解囊来捐了，所以你到 Stanford 什么 Google 大楼吧，什么 HP 大楼，
对，
那个商学院的最新的大楼是耐克大楼
，Phil Knight 捐的吗？
对，叫 Knight 什么什么 Center，
但是 Phil Knight 是读 Stanford， 他没有读 Stanford 啊，
我他是不是斯坦福 MBA 啊？
哎，我怎么觉得不是？
如果他是，我觉得挺奇怪的。但是要不然他为什么捐的？但真是他捐的。哎，你回去看看 Phil Knight 的这个是吧？他跟斯坦福有没有关系？
我记得是，他肯定是波特兰人了，这个毫无疑问，因为耐克总部在波特兰嘛，我对耐克还有点了解。
嗯、
但他没，我不记得
他跟斯坦福有什么关系是吗？
啊，我也可能忘了。
但他是给斯坦福，就是给商学院，就是具体的商学院捐了一大笔钱，应该是
就变成了那个奈特上斯坦福奈特，
就是他有
就跟芝加哥
现在有什么奈特奖学金
啊，
然后奈、这个大楼也叫奈特，然后什么什么都是。
哎，你说咱们的富人也应该多干点这种事儿啊。
其实可能也有，咱们富人刚刚富起来，还
是
所以
意识还没有到。
美国的那个美国很多大学都是就是那个，所以美国为什么这 endowment 什么这套校友捐款这个系统能卷起来？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潜移默化的去教育你说，你看这
give back。
这是这校友捐的，那是那校友捐的，你们以后、啊、也得捐，对吧？所以你根深蒂固的这么有这么一个什么，但他确实有这个传统。像那个卡内基钢铁大王，
嗯，
应该哪个大学就是他捐的呀？反正什么芝加哥大学啊，什么
背景音是锦鲤在做饭，属于一个黑科技的这个、
非常黑科技，
非常黑科技的厨房设备啊。
Anyway， 就反正说了这么多美国大学了，嗯。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其实上海大学也没什么用，就是该迷茫还
是
迷茫，
是啊，
对吧？
啊，
快说说你最近。
我说的是，我前一阵儿
话锋一转，
在将近十年前，
嗯，
哦，我当时刚毕业回国嘛，所以校友不多，
对，
那我当时也没什么钱可捐了，
嗯，
实际上我还在很努力的还贷，
啊，你当年也拿漏了，
也有漏，就他给你的这个
是免息吗？
嗯。
是低息是吧？很低息，
低息
啊！
但是给你的 package， 就比如说，当年是才一年才$30,000多，
那你是有点
对，然后
开玩笑，
$30,000多，然后他就是你会填一个说你们家这个财务状况，就是$30,000多，你们家能出多少？
嗯，
后来看了一下我们家财务状况，那要不然你们家每年出800能出吗？我说800，我勤工俭学要牙行，他说 OK， 那剩下的部分学校帮你想办法。
嗯。
真的、啊、学校帮你想办法，
真的，
对他们这个叫做那个 need based financial aid， 就是你们家能出多少钱你们出，剩下的学校给你补上。
哎，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我在
Princeton 也是这样，
我在 Princeton
大学都是这样
待着的时候，不是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不要误会我是这个学校学生、
啊、教课的时候
在 Princeton 待的时候，我看他们的校
吃炸
宣传册，
吃炸鸡的时候，
对没错，看他宣传册也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拿奖学金，不叫奖学金了，助学金吧，
就他叫 financial aid， 反正就是
财务援助，
不是奖学，就跟你学习成绩是没关系的。
对，财务援助，
嗯，
继续。
对，哦，对，所以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就是美国大学的申请的时候，它是分两套系统，当然一套是你的学习成绩啊什么，就是你的申请材料了，另一套是你的财务状况，那这两是分开的，所以你在被录取的时候是学校不会考虑，
不会看这个东西，
不会看你有没有钱能够支付你的学费，
挺好的呀。
然后。等到你被录取之后，学校再看这个，然后就说你差多少，学校用各种方法给你补上。
明白。
补的时候，其实我想应该80%吧，就是无偿赠与的，就是奖学金，
就是钱，对，
就是钱，
就是。
所以比如说当时我就是38,000减去800，
还算八。
这部分呢，80%就是差不多30,000多，就是钱。剩下的呢
就不要你的了，
就不要你了，就免了。
我靠，
学费给你免了，就不仅学费给你免了，他因为他这30,000多是学费加生活费加什么，他每年他可能给你点生活费。
我靠，帝国主义太坏了。
嗯
是吧，
因为我对人美国人民是很有感情的。我说给你讲一个故事那个那剩下的部分呢，就是他说那你得自己得你得
努力，
你得勤工俭学干一点。
对，
那就是他算你，比如说一个学期勤工俭学，你能就是，比如因为当时我记得1小时7块钱，他算你每周可能得工作3个小时，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量。
明白。
然后就说你这算下来一个学期，你可能得自己得挣400。
对，
嗯，虽然就是都是零头吧，但人家算得很认真，康定很重要，
康定非常重要。
还有一部分呢，他是会用以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你
啊。
而他其实很逗的，就是你比如说，我是个外国人，就正常的银行什么，他这很难给你贷给你钱，那就都是学校什么
对啊，
老师就是学校给你提，等于学校给你提供这个低息贷款，
是，挺好的。
哎，就是，所以我在想，就是 我在这读书的时候也这样，不是他图什么，就是他官方的说法就是，这是某种上是我感动一方面了，但是就是可能人家有这个胸襟吧，他就说。虽然你来我们表面上看赔钱，但是一方面我们希望你以后做得好，能给学校
也是一种风投，
对对对对对，更投了十个呢，
对对对对，
你这钢材坏了还
对对对对对
还要上华尔街工作的，
对对对对对，
一方面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说，而你来你给我们这些美国孩子们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
也值了，
给他们带来一些信心，
对对对你跟他们讲讲中国多好
啊，
嗯，让他们聊聊中国也行，
挺好。
哎呦，怎么说到这儿？OK， 所以多年前我在，我感觉这话题老转不上去。
对对对对，
我当时面试了一位同学，就他当时高三。
嗯。
他是你反正申请了这个我的母校嘛。
嗯。
其实当时有一个面试的环节，就是我面的他。嗯。
啊，校园面试也是一个典型的。这种
学校
的学校
会学校一般都会想各种方法让你参加一次校友面试，
是吧？
嗯，
挺好的，
就是
也有一种归属感，
对，或者是其实你想了解学校的一些情况，可能是真得跟一个上过这个学校的人去，
对对对，
说哎，哪个餐厅的什么哪个食堂的哪个菜好吃，是吧？
我靠，真的问这个吗？可能也只有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或者比如说，哎，你看旁边 bring bar 全是女生，对吧？
对对，怎么去，对吧？
啊、对对对，
搭班车
啊，对对，你怎么安排你的课，所以能搭上6:30去，比如说那班车，
联谊的班车，是不是？
嗯，或者反正见一面人见面总会更亲切一些，
是是，
所以他也希望好的学生能吸引过来。Anyway。但是这位同学其实当时是没
最后没录取，
没录取。但是他其实反正这有一定随机性，他录取了另一所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嗯，
也是文理学院，然后在加州。
OK，
哎，这就是其实我觉得新的，就美国教育的中心其实是往加州迁移的，就是因为最新的、
啊、
就是最好的工作啊什么，或者这美国经济的未来其实是在加州
那边啊。
毕业就去了硅谷，一个非常。就是
知名的，
说出来大家肯定都知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企业
啊，一个互联网公司嘛，做这个很好的工作，
嗯，
然后现在又去了，也是在加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学院的，应该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了，
那不就
等于
说
了，
直接说人大商学院就完了，
这是你自己黑，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黑那个，
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是校友，
我来黑，
你来黑，
我来
、我就黑那个
你
我的
学校，
嗯。我其实觉得人大非常好的，
那对 exactly 就是因为你没去过，什么人啊都是，感觉应该不会给学校捐款了，没有没有，
不是，越是这么说越爱捐
啊，
嗯，
可能是
你给人大捐了吗？赶紧捐点吧。
我其实想明后年塞大笔给奖学金吧。
你是有这个捐款的途径的是吧？他们也会定期跟你联系，然后让你
对是有的是有的。
嗯
他们有一个
其实大家现在都在开始做这个，
对，肯定的呀，
嗯，就是起步晚一点，
所以很小，
一下很难到什么300亿美金的那个规模，
这不可能，很少，好像我那查清华也就是十几个亿吧，人民币啊，
嗯，
刚开始，我数字不一定准确，刚开始，
嗯
，anyway， 就是你这个朋友是等于现在是25、26岁，然后工作
非常好的工作，我当时跟他，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也说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25岁以前，或者因为他现在马上去那个这个很好的学校读书嘛，所以就是包括未来2年，他人生能 check 的这个 box 都
差不多了，
都 check 了。
嗯、
你也可能也是这样的人，
对，
就是
好工，就是
啊、人民大学，然后投行，
对，
对吧？就创业，就是能 check 的 box 都 check 了。
是，
但我其实包括跟他聊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很深的，
那他为什么
在下面该
对、为什么找你呢？就是说。还是很迷茫，
可能想跟我说，你看当时对吧？你是不是面试的时候没让我过？但是我现在
牛逼了，
咱好男人牛逼的，
没有，
开玩笑，就是，但接下来我觉得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跟他聊，但是也就是，我就回想我在他当时这个岁数吧，就是也是好多 box 要 check，
对，
突然有一天突然都 check 完了，
哎，该干嘛了？
该干嘛？
对，
就是我觉得形容有点像那个一个比喻啊，就是你看那个。可能美国这更形象，就是美国经常那个，比如这郊区这就是那个不是郊区了，就是那个 suburb， 这个叫什么？
就是郊区，
还是郊区，反正住很多人。你看那个，大家都家里养着狗，在院子里。
对，
你一辆车开过去，狗就会追那个车。
啊、
嗯，很多车一般都追不上了，就、特别兴奋，汪汪叫什么啊、 望洋兴叹，一骑绝尘什么。哎，有时候狗真的追上了
啊，
他反狗突然想，哎，他接下来该干嘛？
对对对，反而不知道怎么办，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就是你这个目标
是
都打中了，叭叭叭，
人就是这样，人是这样的，就是我忘了哪个哲学家了啊，反正我估计什么叔本华之类，就说嘛，人生就是。我上说的不是那个钟摆理论吧，说的是他就说嘛，人就是得到了、
嗯、
得不到呢就痛苦、
嗯、
得到了就无聊，
嗯，
对吧，就是都是这样，
或者就说如果你永远有这个靶子可以继续往下打也行，但是你突然就是到一个什么情况，就而且我觉得在是还在人生挺早的一个阶段，你二五六岁可能前额叶刚发育好
又来了，
我觉得这二五六岁前额叶发育好是个
这个是个梗，
这个梗是个梗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发现其实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25上下吧，
嗯，
24到26这些，
你还认识这么年轻的人呢？
我靠，我还认识98、99年呢，但也不熟了啊，就可能有时候会交流一下、
嗯、
认识，
嗯，
各种场合，包括有什么播客、
嗯、
听众什么的，
嗯嗯。
就我发现25、26岁是一个应该说人生中第一个比较集中的迷茫期，
因为突然你可能要
make a life choice。
对，就可能或者没有特别清晰的价值系统让你去做了。
对，
你看以前肯定想，
以前就是
人大肯定比哈佛好，对吧？
啊、对，
有没有人学校比人大好不知道，但是就是
地球上可能
它是有一个对
对
hierarchy 的事，
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播客也聊过嘛，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封闭的目标系统，
嗯、
就是你就是考分，然后
定的很清楚，
然后你有什么学校活动，然后对吧，就很那什么的。然后你毕业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啊考研，要么就是说我要读 PhD 发 paper。要不然就是这个很多人就工作了，拼命找工作
啊，然后工作这个公司也有这个上下
排名，
对对
对，
有排名
也很清楚。
嗯，
那最后你干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干了两三年，干了三年吧，平均三年。我第一份工作也是三年。
嗯，
就回想我25、26岁也是很迷茫的一个时期。
嗯，
就是要不然就是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工作，这可能是大部分的情况。
嗯，
这说实话，对吧？就可能9%
试工作就哎，
首先试工作就没有，
大家有这个认识，
对对对对，就可能
不要预期太高，
对对对对，就我觉得我已经比较幸运，做的总体是比我就总体都是我现在啊，就是总体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我还是觉得很多焦虑嘛，
嗯、
就是很正常嘛，
嗯，
对，很有还是有很多焦虑还得，更别说你做的东西不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觉得毫无意义的，对吧？就是我经常在微博上收到的留言就是。说什么张老师，我这个
不喜欢自己工作，
对，我最我觉得我的工作毫无意义，然后特别没劲。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挣特多的人跟我说，我觉得工作毫无意义；一种是就是
拉仇恨这个，
对对对。然后一种是特别也不能挣特少吧，就确实工作挺普通的，
嗯，
那跟我说毫无意义。就当我站在这个位置上看这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有的时候反而是我想的相对比较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看到没有一个人好受。比如说从、哦、
芸芸众生的
对对对，
可能这 selection bias 好受的人都没找你
啊，也有可能没有，就不装是找，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我看这种学生或者说刚工作的人，
嗯，
对，学生很迷茫，对吧？然后那个刚工作，我说两三年是一个集中的迷茫期，然后呢我看同龄人混的打引号就混的不好的就别说了，
哦，
混的还不错的呢好像也很 lost。
嗯，
我往上看，就我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工作原因或者一些原因，我也认识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有钱人，
嗯，
他们也很无聊，
嗯，
40多50岁的，也要么就是，被俗世缠身，对吧？由于自己做了一摊很大的事儿，被各种人在社会，
这还是已经其实运气好或者能力
非常好的
人，对吧？
非常好的了，
嗯。
然后要么就是对吧，家里各种事儿，什么教育孩子呀，什么什么跟老婆吵吵架呀，就是也很正常。对吧？然后或者就是真的挺有钱的，也没什么目标了，就是，那你干点啥呢？
嗯，
然后呢，可能就挣更多的钱，但是也自己心里知道其实没啥意义。
嗯，
然后我就由于我见了这么多非常不同人生阶段和各种各样的奇怪人，我发现哎，大家好像都挺的不痛快的。想到这儿，我还挺痛快的，你知道吗？就是
反而不着急了。
就是那你就知道，你即使站在你现在原地，你往前走，你还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能怎么着，所以你就慢慢来吧。Anyway， 我就觉得就是，
哎，那反过来你有没有看到挺好的人？
有啊，
嗯，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
那都是境界比较高了啊。对，
就其实也并不是说他做的事情一定就具有什么特殊，那还是个人到了。
我觉得是修行，就他的修行比较好，他的个人的修养修行比较好，并不是说他，比如说我说雷军对吧？你做那么成功，你说他每天就 躺着跟那儿数钱嘛，就是他肯定有很多焦虑，对吧？比如说我经常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想，我靠，你想我要是雷军，我创业之前就已经多少个亿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做投资就很成功，然后结果我出来做一企业，天天被人指着鼻子骂，就是你自己去看那个他微博底下评论，
嗯，
对吧？你完全可以想象，对吧？
嗯，
就是你说你图啥？你说你五十了，我操，人生巅峰了。企业好几百亿，然后天天被人比指着骂，就是我心想，我算了，我也别抱怨了，对吧？没啥可抱怨。
嗯，他愁的事儿能比你大多了。
那肯定，显然，对吧？
嗯，
所以就都挺苦的吧。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觉得确实，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是人生第一个阶段，第一次比较集中的感到焦虑迷茫的时候。
嗯，
然后你的同龄人可能又因为你开始跟同龄人做不同的事情了。因为二十二岁之前，你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事儿，
嗯，
然后二五六岁，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不同路径，然后你的选项非常的 open， 然后你又没有好的人来给你 guidance， 给你 mentor。我那天发微博也说，就好多人在聊这个事儿，就是人就美国还好一点有这个机制，就中国没有这个 mentor 机制，就没有这种。啊，你说有一个一两个人总定期的和你聊一聊，帮你解解惑什么的，就没有。
哎，美国也没有说
那么系统哈，
就不会说你就是谁给你分配一个或者什么，你也得自己去找。
对，
大多数人也是，大多数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也没有成熟到说有意识去找一个，或甚至对这个东西有判断。
对，
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是，我就觉得，哎，怎么说呢，就是。
亦或比如说这位同学找到我。想想我能不能聊出点什么东西，
结果你
也没聊出点什么。
你给了他什么建议呢？好意思说吗？早买房。
早买房是更好，可以考虑的事情。同学很失望。
同学可能找你来是找反面意见了。
那个那早买房开玩笑了，但是但我确实是，我觉得还是挺认真的在想，就是那现在就是就这位同学了，我比如我能跟他说什么，或者因为甚至比如说。我其实对他的，人生成长经验经历是，因为跟我是很像的。我老觉得，哎，其实也许我能说一些什么，让他对他有帮助。但我就觉得很困难。我觉得这是可能我这两天会在想的，就是如果能给大家说点什么的话，那会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也性格使然，就是我也是不是那种
人生导师型。
对对对，不是，咱就不是这气质嘛。
啊，
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这就是对的什么对吧？因为你也知道并不存在，
没有存在绝对的好，
所以就不知道。
我觉得我有一点意见吧，就是建议吧，
嗯、
就是如果我们在的听众有这个，就是这可能
正好处在这个阶段的，
也不甚至都不需要这个阶段。就我讲个小故事，就是之前啊。之前有一个很火的微信文章，然后呢，当然就是题目很精，那种就是很标题党啊，它叫什么？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还记得吗？
嗯，
你可能那个大概有，
大概
有摩拜，反正卖了好多钱。
对对对对。
然后呢，你的同龄人在抛弃你。
嗯。
然后当时有人问我这个事儿嘛，就说你怎么看这个文章？那首先我其实根本就不看朋友圈什么之类的，我就没怎么看。但后来我还是找来看了看。
嗯。
就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文章胡写的，
嗯，
但我后来想起一件事儿了，我觉得，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心态，我发现我很早就有这种同龄人抛弃我的心态了，
嗯，
我并不是一个什么多清高，什么多自诩多牛，然后觉得自己在同龄人最牛，不是的，就是我很多年以来都是有一种隐隐的，也不能叫自卑了，就是隐隐的觉得。自己是做的不好不够，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嗯，
这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我是2004年上大学，
嗯，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扎克伯格就把 Facebook 做出来了，
嗯，
他是03级的，
但你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
我知道，
你当时就知道这个事，
对，我知道这个事，我当时就是他做出来了，我就是类似于有新闻看到了，
嗯，
我是肯定05、06、07慢慢才越来越知道了嘛，
okay,
但是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
okay,
但是没当个事儿嘛。
就等于你刚进大学的时候，你就听说了有这个事儿，
听说有这个事儿了，
有这个 Facebook，
有这个 Facebook 这个玩意儿，它就是 exactly 04年做的，
嗯，
然后03年的，它是03年哈佛，我记得是零三级哈佛03级的，
嗯，
它比我就是84年，
所以你这同龄人的标杆是扎克伯格，
对，就是关键是这样的，就是 零四年他开始做，显然
shit
显然就也没什么声音，对吧？
嗯。
然后零五、零六、零七可能越来越好。
嗯。
然后零八年等我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 Sheryl Sandberg 去了他们公司。
嗯。
就当时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基本上成了，无非就是100亿的成，
对对，
还是10亿的成。当然了。就是那会儿还没有想到1000亿的成，对吧？
嗯、
就是零八年那会儿，应该 Sheryl Sandberg 去的时候，已经雅虎想10亿美元收他们了、
嗯。他都不卖嘛，对吧、嗯？
然后我毕业了两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是09年开始用人人，你显然就是一个 copycat， 对吧？
嗯、
就是一个抄的什么、
嗯嗯嗯。
然后1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标准事件，就是那个 Social Network 跟电影上、啊、大卫芬奇的那个电影，
嗯，
对吧？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电影也戏剧化了很多东西，等等等、
嗯。
但他那会儿大家已经就公认就是 Facebook is next big thing 了，
大家就在等它上市了，
就是不是上市了，就改、
嗯、
已经改。改变了一个时代，对吧、
嗯？
就是社交网络时代是它起来和定义的，
嗯嗯、
毫无疑问，对吧？
嗯嗯、
所以我，我觉得我那五六年时间，从04到10啊，这五六年时间，我都是一种
眼看着这个，
眼看着这个东西从一个、
嗯、
一个在一个小破房里，三个人鼓捣出了一个鬼，不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嗯，
成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然后。
嗯
后来我觉得我后来创业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也应该试一次，
嗯，
而且我如果现在有人还能翻到我特别早期写的一些东西的话，那种就我就关注所谓关注巴扎克，
上哪翻？
算了，别说了，
大家搜一下，
都黑历史，就很早就关注他了，所以我后来突然意识到，这文章出来以后，我才意识到，就是我其实是被同龄人抛弃感是最强的。但是 somehow 它的点在于，就是说，当你的标杆设得足够高的时候呢，你反而就是一方面你肯定会有一种打引号的自卑心态，就是我靠，扎克伯都能这样，你他妈零八年还跟他们那找工作呢，对吧？就是，但是同时你又知道，就是说，嗯，你还是可以去努力做很多事情，然后就一点点做的，然后同时你也不会认为身边的那些东西特重要，就是。比如说人说哇你毕业挣6000我有人挣毕业挣8000
嗯
我就不焦虑为什么呢、
嗯、
因为人家80亿的跟那站着就是我有
其实还是把这个 game 给 change 了不是在这6000、8000、10000之间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后来就是如果讲的俗一点的话就是这是真的是眼界跟格局的问题就是当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做到那样的时候你身边这些大大小小具体的事儿什么谁签了一个更好的公司谁这个今年的年终奖金发的比你多了点儿或者哎呀有一个朋友申请学校去了那儿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他当然也很重要对吧你还是要努力学习努力挣钱努力好好工作没问题但是就是不要在这个层级上考虑这个事儿就是当你的标准是扎克伯格的时候你别人比你多挣5000块钱其实不是很重要你想的应该是我怎么样缩短那个差距而不是缩短这个差距就当你大言不惭脸皮非常厚的想说我怎么能跟扎克伯格缩小差距的时候、
嗯、
你反而可能会在生活中人生中找到更对的前进的方式和方法和目标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么多年虽然现在我显然跟扎克伯格差距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录播客的这一天啊、是一个周六周五刚刚收盘的美国股市
嗯
Facebook 创了历史股价新高
OK
然后他现在是超越巴菲特成为世界第三有钱的人
OK
815亿美元
OK
就是又是一里程碑
头两个是谁啊
那个贝佐斯贝
佐
斯和布盖茨
OK
然后
哦、oh, shit
第三他第四巴菲特嘛
嗯、
就是你或者你换个想法说巴菲特90岁干成的事儿，扎克伯是35岁干成的。
嗯，
就你想象一下，巴菲特是不是特焦虑，对吧？巴菲特可能说我的同龄人
生于不同时代，没办法。
对对，巴菲特说我的同龄人在抛弃我，不对吧？
不是我的孙子辈儿。
巴菲特写了一篇微信文，我的孙子辈儿正在抛弃我。
是
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就把目标和格局和眼光放得高一点而且要敢于这么想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不是说不愿意这么想而是觉得我真的就脸皮不够厚嘛就我可能脸皮厚点我老跟人说我目标扎克伯格然后对15年来差距越来越大我依然还是这么说对吧但是 somehow 这种目标感给了我一种由于你的目标非常非常大所以你身边那些特别 trivial 的细碎的不重要的小事就不是很大影响了
嗯
对吧？比如说有一人说，哇，有一个人那公司特成功，然后一年3000万，我心想 so what right？
嗯
，Facebook 他妈2008年、嗯，
你我在扎克伯格面前
是都
是
渣，都是一样的，对吧？都是渣。那我还不如想想我应该做点什么事儿能，对吧？所以我真心觉得，就是说年轻人或者任何一个阶段的人，就是还是眼光放的大一点，反正都是外外，对吧？就是你都是幻想，你不为什么不幻想大一点呢？你干嘛现在挣5000，你想说我要挣10000，我要怎么？Don't think about that。你要想说我现在5000，我要一个月挣50万，我干点什么？当然你可能想不出来啊，但是你可以想50000，我不知道啊，这是就是月薪是一个比喻啊，它不是一个真的标准啊。
嗯，
但我真心觉得，就是说我。有时候跟人开玩笑，你说张老师那说点人生经验啊，然后我你知道我有点好为人师，然后我就说真的就是你说别的经验我觉得都是虚的，就是你自律什么那些东西公众号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更重要的是你找一个真正好的目标和对象，
嗯，
你找一个，我靠，就是你我再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就在微博上有时候还特尴尬，为什么？他们老说张老师你说的太有用了。上次我听了那谁谁谁老师也说过一个类似的话，我觉得你们俩简直是我人生的王道，但是那人特别他妈我看不上，你知道吗？就特别特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励志作者，然后反正我属于那种那东西我打开一看我根本就看不下去的那种，
嗯，
然后他说哇张老师你们俩就是
感觉是种莫名的侮辱，虽然人家其实是好意，
对对对对，然后我心想说你能不能有点就是
又不好意思发脾气，
对对对对对，就当然你也别把我跟什么乔布斯比也有点不合适，
乔布斯上次说了一个什么，
对对对，
跟您说的差不多，
对对对，就也别这样，我也有点 hold 不住，但是就是就是
哎，不真有哎，
有啊！
上次咱们不是看了
对霍金、
索罗斯、霍金、张老师，
对对，
我操，
真的真的有人给我留
OK，
耶
耶，我看过，
说什么什么张老师，你跟谁谁谁都曾经是我人生导师，我靠，看了那一串名字，没有几个
牛顿什么的，
对对，不是，后来又一个人写的，说没有一个我喜欢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几个吧，什么安妮宝贝，还有
这完全不同路数，
那可能都是人生导师路线吧，我不知道。
所以目标上的高远，我倒想这个目标上，这听起来倒更不，
我甚至有一个非，对不起，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我甚至有一个反直觉的，想法，或者我经常会有这么想，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找我聊，比如说哎呀，我现在公司有这些事儿，然后你觉得我怎么能翻倍增长，或者说我今年年收入3000万，
翻100倍比翻2倍容易，
哎，对，我跟他说，你想想你怎么翻10倍，就是说。现在你想的说我今年做2000万，我明年能不能4000万，我说你不要这么想，你要想说你明年做2亿，我现在给你下一个死性任务，我拿枪顶着你脑袋说你接下来2个礼拜给我想出来明年翻10倍的想法，反而有的时候比你想怎么翻2倍是更有意义的，真的是我真
的我真的
没有，就这个是很反直觉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当你把这个目标设成这样的话，其实你就不能按原路做一点
的
简单的增减，
是
的，而是找到一些真正更对的方法去做这件事了。我真心是这么想的。
是，我觉得因为它倒并不仅是这个就是2倍10倍这个量的差距，而是你以前在说我就涨2倍的时候，你是做了很多默认的假设，你自己都不知道。当真的说给你逼到，或者你自己给自己逼到这么一个程度，你就会。开始挑战这些假设了，
或者
你是不会去挑战这些假设的，
就是你觉得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一些事，其实很多都是并不是这样的，
是
对吧？就是你要打破很多现有的规则、规律和方式方法，才能找到一个可能增长10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最终不一定能增长10倍，但是它给你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反而是更容易的。就是我这是我想问题的一个很核心的点。
所以你可能成为扎克伯格比成为。
和风
不合适去你成为这个
不知道
是任何一个什么其他的，
对，
可能反而可能更容易，
对，我会想说如果我要光速缩小它的差距，我应该可能去做什么比较好，除了坑蒙拐骗啊，就是说这种犯法害人的事不要做以外，
我觉得大家平常我刚想说的是这其实是个心理问题，我觉得就并不是说大家并不知道扎克伯格 ，everybody know， 谁都知道扎克伯格是，
对对对对对，
但一般人不会说把他连说这是一个我可以什么的目标，对吧？说我也可以取而代之，所以项羽当时是什么？彼可取而代之，对吧？
啊，对，
就项羽跟别人不一样，当然说项羽很衰了，虽然
对对对对，但他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就是也成功了嘛，
对，
所以就是。他一般能我举一个可能这个 scale 没这么大，但是我就是一个意思的，就是。 我以前这还是我在更年轻，这个人生经验不多，然后就乱爱随便给建议的那个人，就有些人会跑过来跟我说这个我现在很不喜欢工作啊什么的，
对，
我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是不是去读个书，我说行啊，
嗯，
申请 Stanford。
对，
他说、哦、这申请不上什么，我说你都没看人家申请标准是什么，
是是是，
其实你申请 Stanford 可能比你申请一个
一般的
也不好说哪个学校申请个东岸的什么学校可能容易，反而会容易，因为你可能是个很奇怪的人或者怎么的，
对，
就是一他我会挺诧异也不诧异，就我会遗憾的发现，就是很多人会默认说这个就根本就不是可能性之一，
心障。
嗯，
我觉得咱们都有了啊，
就
首先我
能看到别人的，就是跟别人看见我一样的。
对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障，对吧？就是自己，我总说嘛，人就是一个最爱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的动物。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朋友一跟我说瑜伽，
嗯，
我就说我靠，那瑜伽根本不是我练的。首先，我的身材就不说了啊，关键是柔韧性很差。
嗯，
然后他就
肥肉很柔韧的，
是筋，不是肥肉，板筋。
心也很柔韧，
反正我们家一家的柔韧性都比较差。
嗯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他说其实柔韧是个结果，但瑜伽过程的是那个状态过程，你去做这个事儿。我心想，后来因为我打网球嘛，
嗯，
因为老有人跟我说，我说你练网球，他说网球就需要力量，
嗯，
对吧？
直接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哪儿听来的假设。
对，尤其是有些女生嘛，就会觉得，哎呀，网球不适合我，因为网球需要特别大的劲儿，就是他有这种默认假设。
可能他一看你这身材，觉得自己没法练球，
重量
练成这样，天哪，不要啊！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真的不需要，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能，比如说你别拿拍都拿不起来啊，
嗯，
那真没法打，
那拿个轻点。
然后我之前还录了一个视频嘛，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场馆打网球，然后旁边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嗯，
打网球这个视频，那你
就人家都能打，你
而且打得很好，
嗯，
来来回回的，然后姿势特标准，打两年了，就你想你怎么着也比六七岁姑娘力量好吧，就绝对力量啊，
嗯，
然后反过来就是你看我在网球上劝别人的事儿，我在瑜伽上我也给自己设置，
哎，是
对吧？就是人都有，这我们都不能免俗，
嗯，
这。好，不是说我们跟这好像给建议，就我们就是一个超然世外，
对，
没这事儿，
对
对，
嗯，
但人就是这样，就是说，
嗯，
很多东西你。就不敢想，我觉得这个肯定背后有巨多因素了啊，就是什么你硬扯可能扯到什么原生家庭这那。
我当时有一个更反正是更具体的建议，就是你说我突然就今天就是我克服了我各种这个 blindness 或者这种盲点或者这种心理的坎儿，我就突然这不可能，就是说那么简单，这就本来就不会是你的一个坎儿，
就不是障碍了。
我确实在劝别人去申请这些所谓美国好学校的时候，大家就有各种退缩啊，而你会看到就是至少在我看来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他的这种心理这种障碍就导致他最后就没申请，或者他整个申请的环节也做得非常敷衍，
对，
最后就是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语言，对吧？
一个自我实现的语言。嗯，
我当时就想，比如说我当时为什么就觉得就该申这个呢？
因为
或者我也没觉得特别难申呢，
因为你无知。
哎，如果是那么这可能是一种啊，就是可能无知是一种好的，但是
无畏啊。
我觉得我得意的一个点，就是我当时那个环境，如果我在咨询公司，所有人都申，然后我看一些，就直白讲，我觉得
弱智，
对，智商在一两个
标准差之外的，
就是说，或者说他没有超过一个标准差
啊，
就是比较正常的人嘛，
啊，
就肯定也不笨啊，
对吧？
就是往上调，没有调过，就是调一个标准差是比较勉强，
明白？
也能申请嘛？我说哈，那这应该就。这应该不那么难嘛，
是，
对，所以你就耳濡目染，你就觉得能申了，你就会去申，然后你就会中，所以其实你最后要，我觉得一个可以调整的是，那你就跟那些说的很俗气点，就是成功的或者你想变成的人
多混，
你跟他们多混就完了，
真的是，
就你比如说就应该去跟扎克伯格混。
是吧？
啊，
我也这么想的。我下一步，
要不我给打一电话，
我跟你混就行了。看这意思，我跟你混就行了，
就是。或者你跟其他想成为扎克伯格的人混在一起，
之类的，
嗯，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可能相对偏激的建议吧，
嗯，偏激好，咱们都往十倍走，
对，
二十倍，
对对，要极端一点，
嗯，
我其实这个我之前也微博也写过，我觉得可能在在播客上说一下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嗯，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非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非常庸庸碌碌，完全不值得你去参考的，
嗯，
这个大部分我可以这么举例，
嗯，
首先我们如果按照一个绝对的 scale， 绝对的那什么来讲，就是按地球有70亿人来讲，
嗯，
我觉得有69亿你都可以忽略，
嗯，
然后或者我这么来说这个事儿，就是啊，反正播客无所谓了
啊。也有所谓
啊，没事没事，不没就是
咱们还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框架范围内
啊，对对对，没有，我说就我说播客也、
但你我感觉不会说太惊世骇俗的事、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我觉得我在成长过程中有这么一个觉醒，
嗯，
就是一开始呢我考上了一个学校，
嗯，
就高中什么的，就是也算吧，完了大学，
嗯，
就算中国还可以的大学吧，就不算最顶、世界最顶级，但是还行，公平奖
非常好的学校，
可以挺好的学校。
嗯，
然后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弱智，
哎
哎，就是对不起，弱智这个词有点重啊，都是笨蛋啊，反正差不多吧，
就是、
都
一个标准差之内的，或者一个标准差以下。
对对对，这话真的是挺有争议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也没什么，我觉得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嗯嗯，
而且上期播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在人工智能面前都是渣，对吧？就一个6分的人评价一个3分的人，在95分的人面前是没有是毫无意义的，
嗯
啊，但是我觉得我是从给大家建议这个角度来说，就是 OK。那我花了4年时间想说，是我真的就是他们就真的不行呢，还是说我自己就
是
心高气傲
错觉
啊
啊，
认知局限，自己跟那儿的吧傻了蹦蹬的，那我只能按照循规蹈矩，我就先别当刺儿头了，然后我就去找工作呗，然后就争取找点好工作。
所以你对当时的判断也没有特别坚持？
不是没有坚持，是非常怀疑
啊、
非常怀疑啊，
存
巨大疑，对吧？
嗯，
然后呢，毕业之后，
因为确实也是挺难相信的啊。
对啊，
大家也是精挑细选，百里挑一。
对，就是这很好一学校，而且不只是学生。
嗯，
我说的可不是学生
哦，敏感了，敏感了。
连整个学校，连老师带什么工作人员，带学生，带什么助教，带什么班主任啊
，I see，
全算上啊。这个完全不是说只说同学啊。
OK OK。
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
是。
然后大部分人人生毫无色彩和亮点，一生没有，用我的话说，我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叫做一生没有干好过一件事儿，你懂吗？这个评价很公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一生没有干好过一件事，他不知道把一件事干得非常非常好是一种什么体验，和他毫无从中总结的任何人生道理和智慧，
就那种瞬间天人合一，达到心流状态，
然后我靠，我就真的是
做完之后看倒吸一口气，我操，我还能做成这么牛逼呢？
对，然后同时你在里边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和智慧，然后能让你人生更，对吧？就能利用起来，
就奖励你现在做这盘饭都能达到。
对，
再来，
还
做好一盘，
对，排骨赶快上一盘，饿了。
匠心精神已经很极致了，
那个酱是吧？
豆瓣酱的酱，
对对对，
嗯。现在 see your point，
对对，然后那我就毕业呗，我就找工作。我对自己就是我有这个感觉，但我不
就敢相信，
不敢相信，就这世界怎么能这样？
不敢相信，
这是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最好的一波人了，还这么蠢呢 ？OK， 我再来，我再筛一道，对吧？
去了个最牛逼的公司，
对，我就毕业之后去了一个最好的公司，然后去那儿，我靠，果然好聪明人特别多，但是待了2年，我发现不行，大部分人还是傻，
就浓度比上次高了一点，但是还是很稀释的。哎，这不就是我当时写那个什么为什么名校傻逼多
吗？啊，对对对，我们之间的博客也，
所以咱们在当时还没有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分别不同渠道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对对对，之前不会聊过，就是你会发现，即使是世界最顶尖的公司，然后他挑选的标准极其严苛，然后呢，来源的这个
筛过好多茬了，
筛过好多茬，
从学校到分数到面试到大公司，对吧？
对，那首先这些人肯定智商上来讲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大家都是
确实也没问题，
对，确实没问题，
这还是得承认。
对，然后呢，就是人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人，对吧？就也有坏人，但是肯定就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坏人的分布也属于正常范围内，
对，正常范围内。结果你发现就是大部分人是。人生极其没有亮点，完全没有干好过任何一件事儿。可能考一个好学校，去了这么一个好公司，就是他们人生最大成就了。
哎，你说的这个，我就 clarify 一下，这怎么澄清一下？就你说的这个没干好一件事，是指是工作范围内呢，还是说就这人做饭都不行，或者他们一个 hobby 都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就没有灵魂。
嗯，
就是
那就都没有了，那就是都没有了
啊，就是没有，没什么灵魂，没有一个说。 就我说的这个正好就是，不是说你要弄成扎克伯格那条就是，就是跟我说你，如果你特别喜欢
做
饭，做
饭
你做好一道菜，
出神入化也行，
哎，都不用出神入化，你就很认真，然后你对吧，一直钻研，一直进步，
嗯，
没问题。
那就做什么都是一个心马虎，就是 OK 的。
对，然后或者就是装逼混，然后就是假装自己特牛。
嗯，
然后有 don't really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就跟可能不是二十五岁给别人建议的你一样。是吧？不是，咱们都这么过来的嘛。二十五岁，咱给别人建议的时候，不都是，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嘛，对吧？就大部分人就非常满足于这个状态，然后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他里边还是有非常多的聪明人和那什么的人，但总体这浓度也是比较差的，比如说人大可能是1%，可能到这儿可能10%，
哇，
啊，可以了哈。
这10倍呢？你算是听说，
因为你那么多40-50岁、50-60岁的，那不是你的 peers 吗？有很多你的 senior 嘛，
嗯，
对吧？
就上面就是越往上，其实
越往上
浓度还是越高，
对，越往上还
是
非常非常，有很好的人嘛。
是。
然后我觉得那我要不然再筛一筛，然后我就从这个又去了另一家公司。那另一个行业的那家公司，基本上是从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好公司里面挑的，对吧？就说白了就是你这漏斗嘛，一开始你是高考是一个漏斗，后来你大学是一个漏斗，然后第一份工作
可以想象一个越来
越
窄的
漏
斗，最后像一个针尖一样细如针尖，
对，然后筛一遍，然后发现我靠，这公司一共就，或者这行业可能中国一共就没多少人，几百人，然后浓度果然又高了，聪明人挺不错的，
到20%了，
啊，可能20%，但是大部分还是不行，这个不行呢，可能标准就比较高了，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还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庸庸碌碌，就是原来你可能是工作毫无意义，每个月挣5000的庸庸碌碌，对不起啊，可能工地里些挣5000的朋友，5000是随便瞎说的，
他是肖宇是按照10年前的那个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对，然后可能这边人可能是挣2万的就是庸庸碌碌，挣5万的庸庸碌碌，10万，就是在我看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没有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很有智慧，然后如沐春风，然后
或者很想跟他聊聊天啊。
对，然后他或者他对生活很有热情，然后他就真的没有，不行。
Yeah，
就是然后大家可能吃饭的时候还是聊的一些最什么八卦、买房什么这种，我靠，就是这不是不能聊。
买房是个很好的追求，其实啊。
但是就是如果每天中午大家吃饭凑在一起都在聊这些事儿，我觉得这还挺崩溃的。然后呢？
就又要躁动了，要再筛一轮，
然后又过了3年，对吧？3年之后又3年，
3年之后又3年，
这个《无间道》的梁朝伟一样，对吧？3年又3年，3年又3年，
还有多少个3年？
对，多少个3年？然后呢，我就那就自己干吧，就是你已经没还怎么筛，再筛就别干了，那就是自己干，然后去创业去了嘛。我靠，创业发现，我靠，
浓度降低了，我觉得
就是，哎，就不说了嘛，就不说了，
应该已经稀释到无嗅无味。这个
就是，哎，就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我这么说啊，我公平的讲，我的这个短小的充满了各种运气因素的历程，已经比非常非常多的现在的年轻人或怎么着怎么讲，就是已经很更幸运了。就我可以完全以想象，你如果正在听一节目，你在一个美国某一个学校在念书，或者你在中国一个什么二三线城市在念书或者在工作，你身边人之愚蠢之可怕
哦，
那得多深，就是，
你得多郁闷，
你得多郁闷，你得就是首先我觉得听咱们播客的人还是有点自我意识，然后愿意去追求一些什么的，因为咱们也不是就比较小众的一个东西，
是
对吧？
我们博有卖的还是很大众的，
是吗？听众好几万是吧？
累计100多集累计好人次，
对人次，就是。我完全能想象你在你的那个微观环境里是多么的惨，多么的不被理解，多么的孤独，
眼泪下来了。
然后身边人多么的你觉得不被他们接纳，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平庸到不行，而且他们不但叫自己平庸，还要
面目可憎，
然后把你要拉到跟他们一样平庸才甘心。天天就跟你说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为什么不找一好人家嫁了？你怎么这么大还找不着女朋友？然后你怎么找？你怎么那个天天琢磨这些没用的事儿？不赶快找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就是我举的都是一些可能刻板印象，但我相信
非常刻板，非常刻板，
但是也是很真实发生的事情。我的身边的朋友就完全有这种，就是我完全能想象我刚才的那个已经是那样的一个历程之中，还是有那么多非常非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在是。听这个播客的很多很多人都更难想象了，对吧？
换句话说就是张老师的意思刚才说他那环境其实已经筛得比较严格了，
我已经很幸运了，
还令人窒息，
对，
大家如果不幸没有在那筛被筛那么严格的一个环境下，哇天，那得
很难想象、可能是如坐针毡，
是
对吧、就是所以我想真正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就你就不要去理会这些人，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从一个小孩成长起来，然后等等等等，在过程中有非常多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二三十年的时间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能听听别人身边的建议，或者看看他们干什么，对吧？这太正常了。但是你要我想非常坦诚的告诉你，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要以为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四五岁的成年人就有资格给你任何人生建议。他们的东西就是对的，他们的东不是的，他们是非常非常，他们大概率99%是非常非常平庸，且拼了命的想让你变得跟他们一样和平庸，否则他们特难受。他们看你想干点好事人事，想学习点好东西，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个，他们就意识到自己一生多么失败，所以他拼命要阻止你做这件事。我是真心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忽略他们。无视他们，不要管他们在说什么，要听谁在说什么，听巴菲特在说什么，听扎克伯格在说什么，听某个艺术家、歌手、设计师，就是他们真的已经走过这条路过来了，然后他们做出了很好的事情，他们的人格品性得到了验证，听听他们的意见，就不要去听这些人的意见。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多幸福，你可以很轻松地听到他们的意见，对吧？你要搁30年前，我靠，没互联网，你哪儿找聊去啊？但看看书可能也不错。但总体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就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可能刘慈欣说的那个书里说的那个，就现实的引力是巨大的，他就是你有任何超脱一点的想法，现实的巨大引力都想把你拉回到一个地面上，甚至深坑里，你不要管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可能有30年时间都非常不确定，我真的就是他们真的不行，我真的就是我比我
现在比较确定了。
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这一两年吧，就是我突然想明白，就是大多人真的就是平庸的。我不敢说我就不平庸啊，就我现在我也不觉得我做出了什么值得骄傲的成绩，完全没有。但是我至少知道我在这个路线上努力着，然后我的某种打引号的格格不入和特立独行，我根本不 care。就是我甚至觉得我怎么这么主流不行，我要更小众一点，对吧？就是。那对于听众来讲，对于你现在正在听这个播客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就更不要去管这些事儿了，因为相信我，你周围人都是垃圾。我说的，说的极端一点，真的是这样。而他们想把你变成跟他们一样的垃圾，就是这个世界大部分就是垃圾，真的。
哎，那我如果那作为讨论嘛，总得有个正方反方嘛。
对。
哎，那你觉得，比如说这些平庸的人啊，他们是？因为他生长的环境，比如他听了他上一代人的这种说法，导致他变成现在这样平庸了，还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有个正态分布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其实就是这样，然后你跟他说让他特别去追求某些什么东西，去听巴菲特什么，可能并不太适合他
啊。
是不是这种人还占据多数？是不是换句话说，如果咱们这个大言不惭点说，哎，就是比如说我生来就是，或者张老师生来你就是，你抽了就是抽了个上签了，就是一个就是自我驱动力也强啊，智力也高啊，怎么就是哎各种大猫小猫都抓到了一个，
对，
一
把好牌，
所以你当时看所有都不行，
对
吧？那你就去走自己路，你也确实在做这个事儿。
我理解你的，
但别人是不是也应该
明白？我理解你的问题啊，就是是这样，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人类已经探讨很多年了，就是这样的。首先有一个既定事实啊，第一，历史从有猴的那一天到现在200多万年，99%的人都是被历史遗忘和湮灭，和都是可能不是99%啊，
这应该就
99.99%，
你可以说100%，然后说有什么
个别
200个是，
对，就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我觉得平庸这个词儿可能是有点。偏激了，
芸芸众生，
普通吧，普通，普通人，
嗯，
我们都是普通人，
嗯。
然后这是 fact 一，事实一，事实二叫做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靠极少数的人类之光和伟大的人引领和带领的历史，
嗯。
不管是现在的什么，咱们说俗点，乔布斯、巴菲特，还是过去的什么马丁·路德·金，或者什么林肯，
嗯，
对吧？或者更早的达芬奇，
嗯、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背不出来那么多人名，
嗯，
但他显然、
嗯、现在就一百个啊，
对，就显然一定是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分布，
嗯，
那你说至于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天生怎么样，还是后天，还是环境、
嗯、
我觉得很难简单概括、
嗯、
就不要去简单概括他，
嗯，
就如果你说啊他们就是天生牛逼，好像也不对、
嗯、
或者你就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更努力，好像也不对，
嗯，
就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论的、
嗯、原因无法这么精确的这个
去归纳
下来啊。
我只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我的基础上通过努力去走一些不一样的路和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呀。
嗯，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这辈子大概率可能超不过扎克伯格了，那我是不是一生就应该放弃了，就什么不干死了算了，
嗯，
这也不是，就是我相信在我个人的基础上，因为我就没生在美国，
嗯，
那我家里就不是牙医，我就没那个编程水平让我考哈佛，结果人上哈佛人上心理系，对吧，人家跟不屑于上计算机系，就是我没有这些客观条件，但是我主观可能确实没人聪明，就很正常，
是，
那我也没我基因就反正我就生在中国这片土地，没生成在加州，
嗯，
那我就
那点背也不能赖社会，
对，主要还是水过给爸妈，对吧，也不是哈佛校友，对吧，他们赖谁呢，对吧，就是我能接受，
还是赖社会，
对，我是能接受，就是我们可能比如我跟说的那什么点，就是我跟扎克伯格来到世上有不同的使命的，
嗯，
那可能从一种世俗的标准来讲可能我不如他，对吧，但是我是在我这个基础上和我这个路上和我这个状态里可以做一点啊努力的，可以做一点改变，可以做一点对社会对人类，对吧，有益的事儿了，对吧，最后历史记不记住我那再说了，但我就可以去做这个事儿。但是事实就是现实是很多人连这个事儿都不让你做，你别说你想当扎克伯格了、
嗯、
你连扎个胳膊纹个身他们都非常
怎么从这儿跳到这儿、哎、我这就是我
太冷了，
扎个胳膊
是你
就是我说的这倒不见得是能力啊什么，我觉得比如说你更特殊的一点，或者我就更 notable 的这个东西是，你一直有这个
意识，嗯，
就是你老是想，就是哪怕做个饭，我要做特别好，
嗯，对，
或者你们怎么能这么生活，对吧？那我在逐渐就岁数越来越大嘛，见的人越来越多，就我，
你就大部分没需求，
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就是我说正常不是那个正常的一家，就
数学
是一个 normal， 对，不是一个正，对，不是数学上正常，大多数人的存在状态不是这样的。
那就他，你相信我，这些人没有找到德威忘形和波尔曼的，咱们不用管这些。
啊，对，我说对
啊，对啊，
就是那一种方法，就是你如果在听这个，
对，
那就你大概率你是这个
有一些自我意识，
跟我们有同样这方面特点的一个人。
对，
但确实大多数人是不具备，也毫无意识要。
我觉得这样。挺幸福的呀！
啊，是，对，
我挺，
这是我的 point 啊。
对，就我
其实挺幸福，你也不用唤醒啊，不用吃个蓝药丸的。
不用，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并不觉得 A 是优于 B 的。
嗯、
我这要很吵
吗？啊，好的，没事。
吵啊！
就我并不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是我说这话也没有优越感，就是我好像就、
嗯、
其实这样很痛苦，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知道的、就是。
所以你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在听，如果你确实认同是你
是这样的，
对，你突然说，哎，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听到的，就是
我
其实内心也有这样的怀疑。
那你就这么做，
哎，对，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你说，你也不是孤独的，
对、
嗯、
你周边那边人垃圾就别管了，
对，还是有很大概率的情况下，你其实照自己去想法去做是没错的，
是没错的，
你会得到一个更可能更收获、更 rewarding 的一个人生，对吧？
对，然后
可能成不了扎个
更充实，
扎个不会的，你可以扎个胳膊，
对，纹个身，
对
吧？
对，扎个大腿都行，
对，什么鬼？对，所以其实我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美、
嗯、
就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就是显然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一种标准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东西好于所有的，没有，每种生活都有每种生活的有意思点和痛苦嘛，就是很正常。但是我唯一批判就是那些试图自己活得不开心的，还试图把他别人降就是弄到跟他一样不开心的那种人，
嗯，
我真正批判的是这件事儿，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我考就是目标多远大怎么样，
嗯，
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干脆把目标定远大点， 然后现实一定会比那个目标，就是现实一定会达不到你那目标了。
取法其上，什么得乎其中？
得乎其中
啊，也可以，
挺好的。而且就是你就
得乎其中呢，也巴克伯格现在什么？
关键就是你
八百亿，咱也能400亿美金的啊。
哦，那也可能真没有，800块吧，800块还是有的。
嗯嗯嗯，
就是，而且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你把目标和格局放大以后呢，我总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每天的思维是在30000英尺的高空飞着的话，
嗯，
其实地面上那些小问题就不 bother 你了，
嗯，
就不困扰你，就不是在，
嗯，
不再是问题了嘛。
你在对流层工作的话，
对对对，就你在那个层面上工作，嗯，你想的是啊，哦，我万一有哪天我10亿，我是捐3个学校还是捐5个学校，
嗯，
对吧？你就不会想说隔壁王二狗的孩子，然后又比你早俩月结婚，就这种，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嗯，
就这个意思，
嗯，
就是它其实有些现实作用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如果有什么真正经验的话，我就是觉得我老想大事儿，然后这些大事儿到现在一个也没实现。但somehow呢，它也帮助我人生中也就不错，
至少度过了小事儿，
对，度过了
小事儿不是事儿，
哎，对，小事儿不是事儿了啊，就是因为你整天想大事儿的时候，很多小事儿就在你生活中消弭了，
嗯，
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实用的一个点。啊，虽然一件大事还没办成吧，
嗯，
但是没关系，咱还能干好几十年呢，对吧？
嗯，
对吧？这不急这一时嘛，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年轻人真的挺苦的，就是真的是困惑太多了，因为你自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有自信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
嗯，
就是你还在襁褓中 develop。发展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所谓的你的世界观嘛，就这事儿还不稳定。我觉得我现在真正还比较开心一点，就是我这事儿相对稳定了。这稳定不代表完美啊，就是一定有各种漏洞慢慢补，但那框儿还差不多了。就你每天不会说有一天哐来一陨石，你整个都散了，就这个几率已经比较小了。或者说这个世界最后 turn out 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以前所有的积累的信息全部都是错的，我相信这也很难了。但我可能25、26岁的时候，我靠，我就真的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则是什么，
嗯，
就 I don't know how it works， 是什么样就是成功或者可以，什么样的不行。我看到那些很无法 fit in 我自己的这个世界观这认东西到底是对的，还是说它是一个 bug？ 就我特别特别 lost，
嗯，
就 lost 真正是在这儿，就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底层规则是什么，
嗯，
于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选，
嗯，
就现在我起码知道了，我可能说，我不适应这条规则，我就干点小事儿也挺好。
哎，那这个过渡怎么完成？就是说，咱们假设是从25、26岁到35、36岁
啊，
对对对，这个那当然可能没法完全重复每一个人的，比如张老师的道路或者我的道路，对吧？但是就是比如方向性的呢，我怎么可以过？因为确实有很多人35、36岁还是没明白，
对对对，
那些这例子也很多。
我觉得我能快速的想起三件事儿，
嗯，
三个维度，
嗯，
第一个东西呢就是 do a lot of reading，
嗯，
就是大量的去阅读好东西，
嗯，
这是一个你就不要把读书，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说什么读书什么什么自我成长，去你的吧，
嗯嗯，
就是你快速 input 快速摄取信息，
嗯，
充实你的整个世界观框架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
就说白了是最简单的方式，
嗯，
因为你还没变成机器人，
嗯，
你没法存一个 USB 的，没法 AirDrop 给你这个信息，那你就只能读，
嗯，
那就读这个好，就大量的阅读，大量读好东西，
怎么找好东西？
我靠，
什么是好东西？我就直白，因为我能
背到嘴边上。
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啊？但我是就是我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开玩笑啊，我是，
啊，我当然我知道，
比如说。我在那可能不是25、26岁啊，我觉得25、26岁的时候可能已经有这个审美了。
对，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是挺迷惑的，就是什么是好的。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当时在学校里，其实我认识一些就很好教授啊，甚至是很好的就朋友啊，
对，
他们就给我推荐了一些书，他奠定了我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审美。
理解。
然后我现在想，就是如果当时我没读到这些书，我是不是后面也能自己偶然的建立，也有可能。但是还是说这个是有一定偶然性。我当时由于读了这些
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
嗯，
勾起了我另一个想法。
是
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做，
不是瞎问的嘛，是吧？
对，
嗯，
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叫那个塔勒布嘛，就是那个写黑天鹅，
嗯嗯，Nassim Taleb， 我老念 Taleb， 但我也听法国人谁绕他，你
对 Taleb， 对，
嗯
，Nicholas，
嗯。对 他
写什么？我曾经在博客里有提过
fragile，
对对对，anti-fragile，
我怎么记着点？哎，我们最近跟简历也在录一个，做一个，就不说了，就是我们一起在读弗洛伊德的那个精神分析引论导论啊， 导论是吧？引论。
嗯。
然后他就是弗洛伊德专门说这些，就是你是东西是 A， 然后你继承 B 什么，有时候会继反，它里面有什么什么
对
啊，
哦哦，
这个不说了啊。
那分手，然后他又说了一本新书叫《Skin the Game》。
嗯 ，Skin the Game、
anyway,。不重要、
嗯。
他说他的一个，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和思想家吧。
嗯。哲学家。
嗯，哲学家。然后呢，他有一个标准，他说
同时还炒股，这是。
对。
还做个基金。
咱家有那个一次性的手套吗？就是捏完做丸子。
One second，
什么什么丸子
？OK， 我们这个 bathroom break 回来继续。嗯
嗯，还顺便弄点丸子。
那对，张老师这个显身手帮，帮我们家那个丸子
稍微
取代了丸子机，
搅和了一下。
OK， 行行，体力劳动过后，
对对，继续
再来点。
就是说刚才说这个，嗯，就 Taleb 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标准，他说我不看活人的书。
哎。Okay,
他说为什么呢？
嗯，
他说因为活人的书呢反正就是都是不好说，他说死人书有个特点，因为烂的基本上留不下来，
嗯
啊，烂的很可能就你出版商也不会再出了嘛，
嗯，
就是很，对吧，
首先这是个假设啦，我还是能咱先说，
对，这肯定是一个 rule of thumb，
嗯，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嗯，
那么就是说他基本上不看活人的书，
嗯，
看呢也就是看，就刚才你说什么是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难找，为什么？比如说你，
嗯，
比如你说你可能你是没上哈佛，但那哈佛，
嗯，
总会有推荐阅读吧？
对，哈佛经典，这
经典
这
等等等，然后你总能从一本经典来到更多经典，等等等等，就是你这很多东西还是有公认的嘛，你就从那些东西读了嘛，
嗯。
当你那些东西建立一些基本的审美认知系统以后，你就后面你就好筛选了嘛。我觉得这跟你说看电影是一样的。比如你可能一上来说看啥电影呢？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不好电影？那你没判断力的时候，你就先相信某种权威呗。那你说好，
嗯，
这个什么什么 IMDB 250，
嗯，
或者是某
先都看一遍啊
啊，对，或者是什么豆瓣评分特别高的，
嗯，
虽然豆瓣也不是一个最权威，或者 IMDB 不是一个都是所谓投票选出来的，
嗯，
或者就是什么什么某种什么什么视与厅杂志的 Silent Sound，
嗯，
然后评选的历史100大佳片，
嗯，
那你先把这过一遍，然后那你就基本啊，哦，好电影大概这是一基准。
嗯，
你以后再看就有一个概念了嘛，
嗯，
然后你就再看一点什么中国什么国产片，你就看垃圾，对吧？就是，
嗯，
就有这种概念，
嗯嗯，
啊，这肯定不是一个绝对东西，但
是
我总觉得这种好坏判断力还是有的吧。
嗯
嗯，然后
OK， 所以第一条多看书，对吧？
对 ，do a lot of reading。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去。我觉得这两个接下来跟我说有三点嘛，就是接下来两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能叫互斥吧，有一点点，但是两个平行的概念，
嗯，
一个是我觉得是做一点难的事情，
嗯，
一个是我觉得做一点简单的事情，
嗯，
这两个是两条线是这样的，就做一点难的事情，或者说做一点挑战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在我觉得是可以去让你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 reflect 自己，就是我觉得人都是被放在一些更艰难的环境里才能知道真我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就可能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何峰可能给你10亿杀人去，我现在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可能能跟我辩论一堆东西或者来分析这个道理，但它比不上我真把这10亿比如说放在桌上，
嗯，
让你去做这个选择那一刻，
嗯，
你能 find out 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嗯，
你的 true color 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在有挑战性的事情当中，人是能更探知自我的。
对，所以你，但你这个例子还挺逗的，就是说，挑战并不是说这个人这件事情 physically 特别难，
嗯，
对吧？你有让我去，比如说
爬个山，嗯，
啊，对对，爬个山或者跑一个马拉松，
对对，
嗯，或者甚至不是说这个智力上特别难，
对，
比如说你让我去，解什么费马大定理，
对，
啊，嗯。也不是，而是甚至是 morally 这个什么道德上的某种挑战，是吧？这个包括在里面啊，
也包括呀，就因为这个东西，
okay.
这些东西都是能让你更好的发掘自我。
嗯，
那另外我觉得不能叫刚才我说做简单的事可能也不完全准确，更多的是我觉得要，就今天还有一个人在微博上问我说他，就他蛮有意思的，他说那个，他说他是在国外读哲学的一个小朋友，
嗯，
然后呢。他会发现他在那边呢，哲学系的学生就同学都有点很难相处，
嗯
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可能是个案啊，我说的不是哲学系的人很难相处，我说的是这个小朋友所在的那个学校的那个 本科的哲学系、
嗯嗯、
他身边的同学恰巧有一些不太好相处的人啊、嗯
很多铺垫、
啊、对对对，因为就是咱们不要就是、嗯、不要过度的那个generalize 这事儿、嗯、啊，然后他说但是他们可能比如想的问题确实是更深一层的问题，
嗯，
他身边的这些比如中国朋友，
嗯，
可能就是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学了更多的是在学理工科的，他说他们不爱，他们都很聪明，人也挺好，
嗯，
但他们不爱进行这种所谓什么深刻的讨论，不爱去看这些深的东西，不爱做这些 intellectual 的思考，他觉得很苦恼，问我给我什么建议。然后呢就赶上我其实可能心情好，也不是心情好吧，没事儿我就回了，因为大部分人问建议呢我觉得那很难回、
嗯、这个还好像还能回，
这稍微具体点吧、
啊、
然后我就给他两个建议，我说第一个层面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那你我觉得这很简单，就是你不要较劲，就是你如果那我就说你就要去，那你就去和你的中国朋友娱乐玩耍、
嗯、
开开心的社交、
嗯嗯、
跟你的
该聊买房还聊买房，
对，然后呢、
嗯、
跟你的这些同学你们就交流一点严肃的讨论等等等等、
嗯、
你不要反过来，
嗯，
就是那些人不好相处等等，你就不要跟他们相处啊、
嗯嗯、
就是不要再跟他们生活中相处、啊、
何必缘木求鱼呢，
对对，你何必缘木求，你何必要改变别人呢，你就那你这边朋友他不愿意这么做，你就那你就跟他们就嘻嘻哈哈娱乐一点也没关系、
嗯、
就是你自己还干什么自己的事儿、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我就说第二个层面的建议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因为可以想象他还在那说嘛，肯定相对年轻，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去做一点，就好好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取得一些成就，小的成就，然后你增加了自信以后，这些就不再是问题了。就是当你说你跟身边人什么相处有点不好，或者他们跟你，其实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表象，更大的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你对自己不够自信，你对自己的微观环境不够满意，你无力去看到更大的世界，或者让更大的世界来找你，然后你觉得自己很比较无助，然后力量不足 powerless， 力量不足够。当你取得了一些成就，当你的人生往前前进很多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对吧，就是就你这个人自信增加了，视野变大了，这个碰到了遇到了更大的世界，这些问题就不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的所谓简单的事儿，其实不是说真的是简单的事儿，而是我觉得要去增加一些成就感，然后做对一些事情，做好一些事情，不断给你一些正反馈，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第一，你在这种过程中理解了世界的运作一些运作规律，小小的有一些 information 和 data point， 对吧？就是你捕捉到了。另外就是你自己的这种自信心，会让你怎么讲，就给你好的反馈，然后会让你去更有动力做新的事情，慢慢你就会 figure out 这个大的事情。然后你如果你一路都巨挫折好像也挺难的，但你一路都特轻松毫无挑战自己也不行，所以我一定要去 balance 这个事儿。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是可能有点我不知道，我的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就是在身边的各种纷扰的声音中忘了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最后也没取得什么成就，于是形成一个负向的循环，最后就谈不上什么什么你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了。我觉得还是要有人，还是要有取得成就的，不是隔三差五都取得一些小成就的这种激励的，
嗯，
否则的话就也挺难的，那个扛二十年我靠，然后就跟张益唐一样，我靠十几年都非常没落，然后很惨，最后 figure out 出了一个有界素数间的距离那个定理，那这种人太少了，对吧？就是你沉迷不是沉迷，就沉默二十年，然后最后憋一大招，这种人就能熬过来的太少，他也几度放弃嘛。
嗯
嗯，就还是别，就是还是要做点事情，取得一些成就感，然后增加自信心嘛。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缺乏自信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很多人是自信是蛮缺乏的。
嗯，自信甚至就是还是我先就是回答这个啊，就是我觉得这跟你就处的圈子很多，我现在想我的很多自信
都是
也不来于我自己的成功啊，就是还是来于你所
处的
这个圈子，就是我
环境、
哎、他可以做，
你跟他差不多，
他跟我差不多，或者我还大于等于他，对吧？那你也应该可以做，我觉得就是
对
其实对就是。
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世界变大的逻辑，
嗯，
是，对吧？就是你一看，哎， 这种人也还行，那我跟他也差不多，那就
是啊、嗯。所以就我觉得很多人在 Stanford 为什么出来就创业，
嗯，
就是老有什么校友回去说，哎，你看我创业，我捐这楼什么，然后校友说话，好家伙，这。对吧？那个水平也就这样。
对，
哎，这个比可取而代之，就，然后校友肯定也都说嘛，说你们也都行。
对，
虽然你们可能最后什么十个九个的失败，但是肯定也说你们也都行。
对
，VC 肯定也来说你们也都行，就不断的鼓励，然后这么多校友回来，这个耳濡目染，你就觉得哎，我也真的就行。
对，我觉得多跟那些鼓励你行、觉得你 OK
的
人在一起，
或者多跟。就是咱们说到比如这种想去把一件事做好什么的，就多跟想把一件事做好的人在一起就行了。
哎，你说非常对，多跟、
他这事儿都未必是你要做那事儿、
是是是、
他
不
太
完全不需要，
嗯，
完全不需要你们俩是一个领域的。
是，
但是你看到他有一个人啊很认真的做一个事儿、然后还能有进步。
我们家就特别好，这个简丽丽就特别想把饭做特别好，
对，
我就特别想把碗洗得特别干净。哇，我们简直是互相激励、互相督促、模范夫妻。我天，真是
天作之合，
真的真的特别互补还。
结果仨俩月以后就买洗碗机，放弃了。
简历买一做饭炒菜机，
炒菜机，
这俩鸡互相拼吧，互相激励，
互相激励。
对，这是我刚才就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另一个什么。哦，另一方面就是，你也老碰上问这种问题啊，然后我就是类似刚才这种问题，然后这还算好比较好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特别奇怪的，完全
太多了。
我以前都特别不耐烦，那后来我稍微有点宽容，我在想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人他就没有存在这种环境中，他找不着碰上这样的人，
非常有可能。
他其实是需要，可能他多少心里就是，或者我以善意夺之吧，就是他心里知道他是应该做什么的，但是他特别不说。
嗯，特别不确定。
他们这些人真的傻逼，真的啊！
对
对，
我都怀疑了那么久。
对对对对，
我他妈就够一个够大的了，
对，挺难克服这个。
对，
所以他就想来多问一下。这时候你如果能鼓励他一下，说：“哎，真的傻逼。”
对。
然后你心里那个
对
挥之不去的声音其实是对的，你可以听。
我其实就、我真正
如果能，就比如说如果通过我们这播客什么能给大家这么一股，就都已经善莫大焉，
已经功德无量。
对对对，
就相信我就是傻逼，这真不行、对，没关系。
我还有一个就是啊，说这我补个段子，就是我说这段子可能也很招人骂啊，就是我现在你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比如小时候升初中啊，可能小学是一个区里重点中学。中学生到一个这个市重点中学，
嗯，
老师进来可能给你们新生什么的时候说，哎，你们以前是小池子里一个大鱼，你们现在到一大池子里小鱼了，因为大家都是三好生，
对，
都是第一名，
都是
你来肯定不是第一名，
就跟大家上清华，
对，
那个班主任肯定会说，
对，你初中
上
高中
对
吧？可能又你到一什么可能是实验班或者一个什么理科班，
对，
老师又说一轮，
对，
理科班又往上，你到清华了，
对，
老师又说一轮，然后清华你跑到什么普林斯顿读研究生了，
对。
美国人不说这无聊的事儿，但是你惯性的想，哎，是不是得又来一个？
对对 对,
对。但是你在想这个过程中，总有一个人永远是第一名，对吧？
对。
所以他每次说的话对他其实都不适用的。
不适用的。
咱们如果说的更什么一点的话，就是那总有10%，他老是10%，就是他在任何这个每一个筛选的小圈子里，他永远是10%，所以他永远觉得周围人。
我估计陶哲轩就这感觉吧。
我估计就是肯定有什么天才，就是，
但他可能想说，我靠，人家那个。比较的标准跟咱不一样，不是跟咱不一样，就是跟当年那学生不一样。人想说哇，他不会想说哇，我在普林斯顿还是第一，他会想说我靠，跟历史级的数学家
对对对
还有很多差距。
我跟高斯
对对对，
就跟那个谁呀、什么古德吐斯，什么奥古斯丁，在什么亚历山大的碑前痛哭，说亚历山大23岁的时候已经征服了小亚细亚。我现在才是一将军，我
对一样
痛苦，
对对
对，他跟历史人物比了，
对
对
对，就是标准肯定不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这个点，就是说你任何一个 level 对吧，你多聪明，有钱没钱，然后什么这个都做大社会成就，你想往上比，你总有的比，对吧？就刚才开玩笑说，巴菲特的孙子已经在超越他了，对吧？就是孙子辈儿的已经在抛弃他了，
很着急，
对，很着急，对吧？他很慌，对吧？90岁了，背35的超了啊！对，
这就是那个另查一个完全不相关话题。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对人研究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
嗯，
就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在另一个数量级的
game，
现在就不是说哎，高斯智商207，我现在智商201，我怎么努力，我再吃的好点，我就把这六个点给克服了，对吧？我做点什么，我下围棋，我把这点给克服。现在是我们能出一个智商2000什么，就或者已经没法用这种这什么去衡量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事情。就可能回到你说，就十倍，
对，
是一个两倍、1.5倍到10倍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能见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智慧。
是啊，就
还真是非常有趣。
这个评价体系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释然了。你看我跟扎克伯格加起来的那个，跟离那个人工智能差不多，对吧？
对对对。
虽然可能人工智能是他研究出来的。
对对。所以现在我没事还看看那些围棋比赛讲评嘛。
啊。
就现在就是用 AI 去。训练棋手啊，
已经是成
为一个复盘啊，是成一个非常标准的标配了。就是腾讯开发的 AI 好像已经是成为中国围棋协会的那个中国棋社，反正就是
联合出品什么那种。
对，他们已经成为就是每个就是不是真那么做了，但恨不得我听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拿一 iPad 或者拿一笔记本电脑，里面就是装一个那个
软件
啊，就是那个跟那个 AlphaGo 差不多水平的一个，然后就是摆谱，就是哎那这个 AlphaGo 怎么说对吧？
啊，
但大家这高手国手们讲棋的时候都是说。哎呀，就这棋形吧，我们也问过 AlphaGo。
我靠！
对对，都是这么说。
真的吗
？AlphaGo 觉得这不好。
对。
但是就我们
没法理解，
我们也就这么下了。就是他说好，我们都这么下，然后大家试试看。但是说实在，就是为什么就是
也不知道，
不完全不知道。现在真的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是
我靠，太有意思了
我能想象，就比如我养这俩猫了，说哎呦操，这主人这他们又出去了。
嗯。
然后平常都是什么7点回，今天怎么8点回？这就商量半天，是吧？还有一套理论。
其实都
是，其实他完全无法想，就哦，外面其实还有对吧？
六个猫，
有一个，或者比如外面有一个东西叫公司，所以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然后
对对对，
就是月底，然后我们要处理些什么事儿，就是
是是，
完全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了。就是 AlphaGo 对这些国手们就是可能完全碾压，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个机会跟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智慧去有这么一个，至少我们可以尝试去交流，然后也挺，
对啊，就是来到了一个
足位平生吧。我觉得会是很有趣的事，
是，对，所以我觉得，哎呀，这期节目真的就是，我靠，反正又胡聊一气啊。
嗯。
但总体我就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反正人生这么点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处理焦虑、处理问题，对吧？不断前进，虽然前进半天，可能也终其一生，反正就干这么点事儿，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就度过余生的好方法，
嗯，
不断的进步，然后同时就远离那些我靠就是不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各种所谓的意见和建议。
我聊到后面就是刚要开始聊的时候，我想举那个例子，本来是想说 ，OK， 我觉得是一个稍微有点悲观的起点，就是，哎呀，大家都迷茫，
嗯，
还没什么办法，
嗯。
然后就哪怕你把人生该 check 的那些 box
都 check 了
而且这个还是也需要这个努力呀、啊、智力呀、啊、各种
运气
才能够 check 的，
对
啊，也就这样，然后还特迷茫，然后还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走错。但聊完之后我倒反而有一种奇怪的这个
乐观，
我就感觉哎，其实这种有趣的灵魂终将找 find a way。
怎么公众号风格？我求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什么标题，我告诉你，什么
有趣的灵魂终将 find a way。 行，这是本期
受不了
本期播
标题，我拒绝把前面都剪了吧。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
啊。好，那谢谢张老师这次做客啊。
OK，
谢谢大家收听，
这
就是
臭排骨还
来了两个小时的一个播客，
我靠，
嗯
，OK，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拜。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8岁，爱情歌，也爱上课，成
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看新的实验，
新的实验，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